这玩的嘛，毕竟
再说一个老的
刷怪。
那咱们接下来说一下
集合，
对对对，
拿装备。
谁问你？
汇聚一周游戏资讯，聚焦热门玩家话题，欢迎收听《和周报》。
大家好，欢迎收听极客网播客游戏频道的和周报节目。今天是2025年1月3日，我是龙马。
新年快乐，我是 Jerry。
我是萝卜。
我是尹鑫。
我是阿。
哎，二五年的第一期，
嗯，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对，没什么过年的感觉，甚至，
嗯，
感觉那个
年
夸一下就
咱们过年还得看农历年，
是
啊，这就意思意思。
元旦过了，
但很难适应。我现在写这个写一些东西的时候，
但是每周的中天这个周三要是歇一天啊，我发现
那简直太爽了。
要是比较每周能歇一天就好
啊，如梦似幻。
我觉得做四休三是个很好的
节奏，对啊，上天休一天，上天休一天，
做梦吧，
做个梦吧，
时代发展。挺好，
对啊，就某些公司双休还保证不了呢，还三休呢。
就跟你们说，回去早点睡，梦里啥都有。
也没什么新闻。
对，
因为那个圣诞节之后
都歇了，
就西方是要放大假的
嘛。Holiday。
对，然后这些厂商大概到1月5日左右才会恢复正常的这些资讯类的更新质量。
更新。
他们元旦放多久啊？不，什么元旦？
就是放到5日左右。
圣诞节，
嗯，
十几天，
嗯。
嗯，
所以这周没什么新闻。
这周主要是啥吧？
有一些这个影影绰绰的，
对，是有一些新闻，但是那个新闻我们放后面说。我可以先说说这个二五年，
哎，
要发售的一些大作，
就
盘点一下
列个表，盘点一下二五年应该是要发售的游戏
一个表。嗯，对，我们可以去看看今年二五年要发售什么游戏。
因为就乍一想，大家都会把二五年从这个阶段就把二五年早早的定成了一个游戏大年，
游戏大年
啊，
是。
经常有一些什么啊，盼着我就等着二五年了，这个游戏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
对，
什么某 TA 啊，什么是吧啊，什么某荒野呀、啊，什么都在这个大的时间窗口。
对，
啊、
那我们就先说说这个有明确发售时间的，
嗯，
那就1月开始了，
嗯，
哎，1月份是这个宫崎刚归来 HD，
哎呦，
这个当年
困难
啊，驴子是疯了啊，但是我是没玩过，
嗯，
也是这个任天堂最后的余晖了，
嗯
，Switch 最后的余晖了。
任天堂最，你真敢说呀
？Switch 最后的机会，
你又来啊？又说什么？公布了新的 logo？
没有啊，没有。
NS 二
是吧？我不会再说这些乱七八糟。
不是，不至于。就算是这个 Switch 新机出来了，老 Switch 也能再玩一段时间的，这估计还不至于。我觉得，
嗯，
而且应该是会有线下兼容的。
嗯，
对，
嗯，
我能说一件事吗？你们每次在新闻节目里念宫崎刚的时候，我都自动幻听成宫崎英高，不知道为什么。
又改叫宫崎刚了是吧？
啊，之前叫
森
喜刚，
森喜刚
能再难听点吗？
要找那个 Donkey Kong 的感觉，
对啊，就是音译嘛。
嗯，
任天堂有自己的本地化这个规章制度，
这是个 Hong Kong 人翻译的吧？
我也觉得
Donkey 就是东奇嘛
，Donkey Kong。
哎
啊，可以啊。
那森喜刚是怎么出来的？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那就台湾人翻译的呗。
森喜刚就是意义，
也能说出森喜刚吗？
森喜刚就是意义，就是他喜欢在森林里，
喜欢森林，
对，算
是
森喜刚，
还是倒装厉害了？
对，
就是山东人写的，
傻。哎呀。
行，1月16日上
过一天啊，1月17日啊，就是这个《深三国双起源》了
啊，已经买了，
对，已经买了，还是
已经开预购了，是吗？
早就开预购，
质量非常好啊！之前录了很多节目去聊，
哎，
没出那质量非常好，
没玩就说好，
接到什么线报了？
那不是玩的试玩吗？
有人提前玩了，
拉我进群，
那不玩试玩吗？
玩试玩就说整体好了呀，
没说整体好，我说质量非常好
啊！现在玩这也
不一定
啊，
很难说，
现在咬文嚼字，现在
难说
啊，
对，
难说吗？
肯定难说呀，三国无双还不难说、啊、
先开了
光荣的游戏啊，
你看谁敢说三国无双肯定好，
对、
啊、
这世间有这种人吗、
啊、但是这次试玩的评价确实比较高、
啊、FF16 试玩也不特别好
啊，是吗、
嗯、
啊，对，我还眼馋来着呢，
对
啊，
所以试玩就是剑
十六试玩直接给我卡死了。
OK， 下一个呢，
1月23日有一个这个万代出的一个游戏，一个机甲对战游戏，
嗯，
是一个刷宝类型的，大家可以看，叫做这个奇异
闲
伴艾达之歌，
哎
啊，它 Steam 页面已经上了，
这是个什么类型游戏？好像没
有，是一个刷宝机械机甲对战。
哦，我想起来了，不用说了，
对，一个刷题，
想起来了就不用说了，
又是一些很容易
二次元机甲，
对，
出问题的元素，
二次元机甲塔科夫，对，
塔科夫，
塔科夫又来了，
对。1月31号有这个《狙击精英》出了
新
作，新
作，
但不是这个序列数字号的新作。
是，现在大家都流行这个不按数字号来。
《狙击精英》这游戏，咱就是说还有玩吗？
这东西
同一个事儿是吧？
同一个事儿
啊，同一个这个战场，同一个历史。
他现在还是在打那段的，
他应该
还
在
打那段，就是德国西线故事嘛？
对，应该是这次应该是法国了。
对，
而且它的核心玩法是不是从来没有变过？
对，就是。狙击嘛，
然后看回放，
然后它的最大卖点不就是这个 X 光透视镜头嘛？
对，
看那个子弹怎么从那个肝脏里面，
不是最大卖点，不是想办法往各种奇怪的地方
打弹啊？
你在玩吗？
爆弹对
啊，这爆弹
吗？
打弹珠，
我是每代都玩。
哦，你玩啊？
玩。
上一代是意大利是吗？
上一代不只是意大利，
哦，这一代说是法国。
它 XGP 了吗？上一代
有 XGP，
有 XGP
有了吧？
有 XGP，
但是它有个衍生作，有个狙击精英打僵尸的那个
叫僵尸三部曲，
对，那还挺快乐
啊，也能回放吗？
打僵尸
确实能
吃掉僵尸的脑子，
特和这个打僵尸这种快节奏、高爽度的玩法特别不搭，所以其实玩这个都用那个冲锋
枪。买完 XGP 就头一个试的游戏，
感觉怎么样？
秒删什么破玩意？
但是市面上能把这个风阻和子弹下坠全都做得那么细致的也不多。
那我说那个丧尸，
丧尸那个游戏
啊，丧尸那个是
那
个
确实是
那
九
点
是，
对，
完四十二他们吹，说游戏怎么着怎么着，我玩一下，这什么玩意儿？
啊，
那你应该是受不了，
念一下，行吧？
行，
我玩这个每次都会把那个瞄准系统的那个辅助全都关掉，
哎，
然后自己算那个。第几个密位？
对对对，
太硬核了。
就是狙暗杀的时候，就算出来是很容易的。有压力的时候最难的，就是你要在 peak 的时候立刻算出来这个子弹落点，然后立刻打出去，然后立刻缩回来。那个时候就挺有意思的啊。
嗯嗯。但是这个说到今年一月的大作，你们是不是忘了一款啊？
嗯，
那就是在1月9号即将在 Steam 平台推出，首发九折售后折后价46.8。Speak for you 啊，
对
啊，这个
Speak for you
大品牌集合 Publishing 啊，值得信赖。
我天，口条这
目前为止说的游戏，这个是最好的，
是
确实是。
预购了吗？预购了吗？
嗯，
大家可以预购了。
多少钱来着？
46.8。
好，
打完折啊。
好，
机会啊，
而且还有原声带可以听。
是这个1月9号还要同时出它这个原声带。
嗯，
我在游戏里是狂听，因为它做了一个。很 low-fi 的这个，就像桌面一样的那个，可以一直在那放着听
音乐的一个系统
功能，挺好的。
这个好，行，那继续2月份吧。2月5号，
2月份是神仙打架的一个月份，《
天国拯救》啊，
二，
对，《天国拯救二》
登陆 PC、PS5、Xbox Series S、X 平台。
对 ，Jerry 是玩过，
已经玩了一些，
对，玩了很短啊，半个小时不到吧。
哦，
体验是非常不错的。
你感觉整个就说这个最直觉的部分和一代差距大吗？
我最就是我其实特别想知道他们跟一代就是会，就是我会学乖一点吗？
半个小时
完全没有啊，
玩半个小时
啊，就给玩了。
他们怎么这么抠啊？
太抠了啊！但是他们其他人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过去看
哦。
所以他就是相当于你连玩带看一个小时吧，一个小时多一点。
你只玩了这游戏只玩半小时，我估计也就只能凭直觉，
对，
跟
我分一两。
所以我就
剩直觉了，
我就只问你直觉。
直觉上跟一代变化非常小，但是它的体验，它应该是会在这个细节的体验上做出非常大的变化。我的直觉反馈是，战斗体验好了非常多。这个招架比一代，我更知道我在干嘛了。就一代，我到现在我也玩了有30个小时了，我到现在我都玩不明白那个，就有些时候你觉得还挺有用的一些战术，有些时候你觉得他教你那个技能完全没有用，只有那个大师反有效果。但是二代不是这样的。
那个采访里面，那个制作人不是说二代里面一代的时候他所有的动作捕捉都一个人，所以挥剑的、挥舞、挥斧子的都是一个人捕捉的。
是，
然后他说你可能会觉得动作好像一样，
单一是吧？
啊、然后二代就不一样了，找了不同的人，剑是剑，斧是斧，
还有专门分这个专门挥斧头的。
他们去找了这个专门的各个武器精通的这个大师，
对，
然后来他们工作室录的这个新的动作。采集嘛，
对，
所以这部分肯定是有优化的。但我想说的实际上是战斗的手感，就是这些微调的部分，我觉得是好了很多。尤其是招架，我觉得真的变得有用了不少。包括这个，你找到机会之后，从不同方向攻击的这个所谓连招系统，第一步我的感觉是还是我以瞎打居多啊，但是这个二里面确实好了一些，就不多说了。
对，行，
这也没几天了，
接下来就是几个大作了。首先是《文明7》。 哎，2月12号要发售了，
哎是，
也是登陆全平台 ，Switch 都上了，然后2月14号，
哎，
刺客信条影，
刺客信条影，
哎、刺客信条影，
太期待这个了，
延期到这个2月14号了，
合适吗？就差两天啊，这个，
哦，你说期待合适吗？还是啥？
不是在这天卖合适吗？
在这天卖啊，嗯，这天卖有什么问题？
没办法，
这天是什么？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了，不得不卖了。
意思就是说，他加入到了2月的这个群星璀璨的这个阵容里吗？
对，
那再拖就拖的没时候了。
他也可能是想就是大隐于市，你知道吧？
消隐于床，
对，
哦，就是说大家都发售了，然后都在玩别的，没人去管他，
对对对，没人管
他，然后顺便就发了。
因为二月确实是神仙打架，
是
是的，
应该说是最热的几个作品，我觉得有一半都在二月份。
对，刚好是过年了，
刺客嘛，得学会隐藏自己，
隐藏在这个消
里，
对，热烈的二月份，
好合理的理由，
说的有道理。但是这个《刺客信条》这个影要是卖不好，育碧真的就
别关心那个，咱又不在他们那儿领工资，你看，嗯，
说的有道理啊，但是还是很想让他活下去
啊，
是
吗？
哎呀，2月19号，
宣誓，
这个就是真的期待很久了，是这个黑曜石的
新作，
对，
这个之前也试玩了，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宣誓的画面比他们新发的这个《天外世界二》的画面
要好，
我实际上玩上去差那么多，
要差很多。
我实际体验上去，当时的画面是比较差，因为它是一个很明显比较早期的版本，
要差
啊。
我
界面里大量都是，
你这画面要求也太高了
啊！
不是，咱你不能横着比，你看你跟谁比？你黑曜石游戏啥时候有特别好的画面？
我跟《天外世界》比，
《天外世界》画面也不好呀，就他们家游戏没有那种写实的、
没有
精致的那种画面。我个人认为，我也看了你玩那个试玩了，宣誓的画面就很好了
啊，
包括那个脚踩在沙滩上，那个拖出来的那个沙子那个印儿，该细节该有都有。
现在这不是最基本的吗？连二游都有这个沙子上的印儿了。
二游可不是行业最牛逼的画面吗？这不是标杆吗？
啊，好，
那画面不好你玩个蛋啊！
对啊，
那我包是冲着女角色去的呀，
所以画面不好你玩个蛋啊！
对啊。所以，但我说的是，
你不只能玩蛋了吗？
宣誓
给我逮梅花。
我们玩到的宣誓，我们玩到的是一个比较早期的版本，
嗯，
所以它画面不好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你肉眼可见它里面连一些汉化都还是乱码的状态。
这有就黑曜石那些老逼，我觉得这个意见我也不同意，人得进步，
是
老给你们玩，就给你们玩，你们能卖多少份？
要支持，
对吧？
但是这个宣誓我们实际体验的时候，它的这个小的大地图上小的设计，比方说一些攀爬呀，给你足够的这个反馈啊，这些东西是非常跟趟的。他学了大量的近几年比较好的游戏，把它放入的，
就是黑曜石还是在进步的。
我这方面绝对进步啊！
他想跟 BioWare 一样走现代化。
那我觉得他跟外还他没想那么多，
是
就是要好呗，
舒服点，
是
挺好。
我觉得宣誓画面我还挺喜欢，看着挺舒服的。
对，
这是我
挺想玩的，
特别想玩的。
这我也
想
玩。
咱们天外世界都觉得不错，
而且这游戏首发XGP，
你熟悉黑曜石那个尿性的，你玩天外世界觉得
天外世界我确实没法说不错。
玩天外世界觉得我操，这技术还是进步了，
对，就跟自己比确实挺牛逼，
这技术还是进步了，
对，
觉得挺欣慰啊。但是呢，实际上卖相来说呢，对那个也是那个游戏的短板，
是
说来说去还是点事儿。
我就跟天外世界比吧，我觉得先是在大地图的体验上，比天外世界要更高出一个 level 来，这方面特别好。然后如果他能够保证，在天外世界这类的包括他们之前的作品里那种有意思的故事，包括故事的这种表达，我觉得宣誓大概率是会是不错的游戏，
有潜力哈。
行，希望到时候汉化搞好一点。接下来过两天
好，
如龙八外传夏威夷海盗，
夏威夷海盗
2月21号也是登陆全平台。
在这个众多消息中，如龙八外传的片子总是最让我们看得开心的一个，
确实拍得好，因为
本身有一种很诙谐的气质。
是
如龙已经逐渐变成一个奇幻游戏了，那个打起来真的像一个魔法世界的人。
就是咱念到现在为止这些游戏啊，这个游戏是最游戏的那个，
对，
更像一个那种就是过去小时候会玩到，尤其是 PS2 时代。
对，
意思就是前面那些太正经了，
就是剧情是
偏向写实或者就是正经一点，
对，
端着点，
剧情是剧情，
这个都不端着了，
完全不端着，
就
发
很狂野，那
直接飞了。对，我觉得如龙组可以做一个奇幻。
之前还放了一个演示，就骑那种代步车，就两个轮代步车，然后在城市里狂奔。
那个八也有，
八也有是吧？
对，
居然会到，
就是从八继承来的，
坏了
还得充电。
就看这60岁老头怎么发挥吧。
哎，这真倒不浪。
对，
仔细一算都60岁，
真的60多，天！
然后玩一个礼拜，到了
玩一个礼拜， 就
二月最后一天，
对，
怪物猎人荒野了，
怪物猎人荒野就要来了。
哎，那正好，到时候可以找几个老猎批，然后大家晚上一块熬夜什么的，
对，
干一晚上给他干解禁呢。
不熬夜，熬不了夜。老猎批是熬不了夜，
推荐大家不要熬夜。
除夕不正好要熬夜跨年对吧？然后你顺便就玩了，
嗯，
挺好的。
年轻人会说出的话，然后熬夜你熬不动了，
嗯，
你也年轻着呢。
然后这三月五号，双点博物馆
啊、
哦，这个好玩。上一代是双点大学，他做的和这个双点医院没有太大的区别，系统整个就像换皮啊。
嗯，
我不太看好这游戏，因为他这个东西双点系列回归之后，也不算回归吧，就是这个系列，
嗯，
目前其实我都稍微玩了玩，
对，
没有一个让我觉得特别亮眼
啊。是吗？双点医院还可以啊，
嗯，我觉得医院不行，
医院的内容很丰富，后面几个 DLC 也很不错，
也可能是阈值被拉高了。
我也觉得
小时候玩那个胡闹的那个，就是喜欢看那个傻劲儿。
我觉得这傻劲儿还是
现在
还是在的，
现在或者说纯只剩傻劲儿，可能也不太能满足我了
啊。是吗？我觉得还是有的，还有那个它是运营那部分
啊、
模拟那部分很不错，做得很好。
行
啊，你要把那个医院给运营下
去，还会再试试的。
对，你可以试试。我觉得双点博物馆是完全的新作，就可以试一下。
嗯，
之前那个双点大学是纯换皮，
是个独立 DLC 一样，
对，像一个换皮，嗯，就有点备受批评。
嗯
嗯，
然后三月六号是死或生啊，死或生。很久的有没有玩过了、
嗯、这个是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系列。
对，
维纳斯璀
璨
假期，这应该不是普通的死或生吧。
嗯，是的。
那这可太普通的死或生了
啊。是正统的续作之类的。
你们觉得普通死或生是啥样？
这不应该打架吗？这不打架吧、嗯、这是那个
不普通
死。那都什么时候的事了
啊？
我没玩过的都知道死或生之后就不是打架的事了。
死或生之后不打架了。
这座是沉浸式恋爱模拟游戏
啊。
终于出了、
啊、之前死活生还打排球呢
啊、哦！现在这是正经死活生。
就我玩 PS4 的那个周期啊、嗯、每次那个索尼商店打折打开就一堆的死活生，
对，全是死活生、
啊、
大女的，嗯，
这就是完蛋，我被 AI 女友包围了。
对、
哦、
就日本人的那个
完蛋死活生版，
嗯，
完犊子
完犊子
这就是
擦边游戏，
有人喜欢啊，
就直说了，
擦边
游
戏，
嗯，你要说里边有啥成人内容肯定没有，
对，
要不然他上不了架，
都上他会上，
你要说他有啥正经内容也肯定没有，就是个擦，
上 PS5 了，
然后需要情感价值的人啊，
你玩一玩吧。
嗯，
三月七号这个好，是这个双人成行的续作，
这时间真短，
双影奇境
宣了没几天，
对，没几天直接就上了，三月七号上了。
三月份游戏很夸张，都是一天贴着一天，
对，
贴着一天，
真是一天接一天。前两
天片子也好看，
对
啊，在各个界面这个世界之间啊往返啊，感
觉
它
的剧情是一点也不期待啊。前两天把那个 Way Out 打了，一八年的那个剧情，我靠，现在看着够生气，
生气了，开心，
因为就是到后面他强行让你俩
不强行啊，那俩你不觉得那是最合理的最终分裂吗？
我觉得他们分裂的时候啊，仇也报了，那啥都报了，能不能去坐牢啊？我觉得他们资本主义不相信坐牢，你知道吗？
啊，你要说这么说，我觉得
很道德层面，
电子游戏不相信坐牢，
对，资本主义是不相信坐牢的。
对，
最后你通关之后再给两个小字儿，说他们俩要回去把这个刑期付完、啊。
然后就什么在
很符合我们这个
法治社会是吧？
对，
在牢里面成为劳动模范，原来十年的刑期变五年，
给你个特供版行吗？
明年出来，
国局特供版。
希望明年你玩这个 GTA 六啊，今年你玩 GTA 六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
对，你这太逆天了，
太逆，确实有点逆天了。
什么学校毕业的？
哎，我想起来很久以前我刚玩完那个鬼泣五刚发售的时候、
嗯、
最后那个结局不是一个合家欢结局，然后维吉尔也出现在主菜单里，
对，
一家人过好过日子去了吗？
那假的。
我就寻思你维吉尔咱就是说也没少杀城市里的普通人，
对、啊、你搁这坐着
你应该坐牢去，按你这说法的话对吧。
德雷克怎么说
那杀太多了啊，
嗯，
那不都枪毙十分钟了得。
对对对，
那你这么说
引擎自己做一个游戏，这个游戏的特点就是穿越到各个游戏中，把那些
哎你们
值得把他们坐牢的人，
你们法治警察对那个擦边游戏怎么没有意见？
擦边不犯法，
对，
什么什么觉得法治警察
了？因为这个游戏里面没有出现小丑牌，否则他就是十八禁，没事过吧。
行，
可能主要是
小柯太无聊了。
三月二十一号啊，突然
二十一号有俩，
有俩
互相狙击、
啊，因为法治警察玩二游对吧？他对这种事儿不好说什么、啊，自己也不干净。
嗯，
优米亚，
对，优米亚的炼金工坊，
二三美少女大战死神啊、哦！
你说这个
啊，哪个
死神？
说说这个
优米亚，说说优米亚，
说说优米亚。
哦，他跟死神同、嗯、
这不二次元游戏吗？
两个二次元游戏同时上
了、啊，这魂魄觉醒我真不知道是啥。
优米亚，我们之前的新闻里面说了无数次了，每次他放片我们都要聊一次。
哦，
但我实际上希望死神的这个游戏啊，就是讲一些比较靠后面的故事。就比如说最近改动画这个千年血战
啊，
但它看起来就是看宣传片来说，它还是讲那个
虚，
对，虚圈破面片那些故事、嗯、
这不是当年
封面是这个吧、
嗯、不是，它那个宣传片里面也是这些东西
哦，
对，
因为这是当年最火的两个角色呀，
对，当然也是说这个死神这个漫画火起来就是因为剖面片的存在。
它是个什么类型的游戏？
就是类似于究极格斗，
就是
这
个
对战
的风暴。
你知道了
啊？
这个期待等级大概在负三左右，
没错，
瞬间下调了。
因为Bleach 的游戏到目前为止啊，就是没有不是烂货的。
是，这个我确实
这个，因为这火影其实还有点好的，
对，
One Piece 也有点好的，
但你说死神就 IP，
海贼无双好像还
龙珠有点好，
还不错，
海贼无双四还，
海贼无双甚至大家觉得在无双里
三还可以
，IP 无双的都算是可以一玩的了，是吧？
嗯。
啊，海贼好像还有点别的，因为我不玩啊，我知道好像还有点别的，评价也还可以。
嗯，寄予一下期待吧，好吧。
其实没什么道理，人家也有各种这个变身。
对啊，
对，按理说是能做出好东西来的，对吧？还挺容易呈现的感觉。
对啊，他说角色那么多，你就光做一个那种平面格斗游戏。
事实上，就是从原著来讲，我觉得把它和这个《Naruto》和《One Piece》放在一个地方，我觉得很勉强。把它和那俩放在同一档次很勉强。
不行啊，不行，这个太危险了。这很多人不认，
不
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很多人不这么认为。
三大名，
不是，我甚至觉得
《One
Piece》
是
三大名作里最优秀的，
因为我知道。
那我这话我真是不来。
我知道有人会说出跟努马一样的话，但他想说的观点是那俩不配。你知道吗？
那是疯了吧？
啊，那是疯了吧？
啊，
我真的觉得 Bleach
不是海贼王不妥妥第一吗？
啊，也有一些海贼王人认为海贼王之外的那俩不配，
但好像没有火影的、
没有人火影，这是唯一没有的，对，
对，
没有人觉得火影更高人一头。
画工差点，但我觉得那东西还算可以，
是吗？真的吗？
而且早早的就是圆吧完了得了、
那倒是，
咱别老比博人那个，我觉得就咱就别老纠结，这
是论外的是吧？
不在桌上，
你不能说龙珠，你为讨论太往后了也没啥意思是吧？咱说鸟山明说的龙珠是不是都截止到我们都公认的某一个点后边就对吧？就是这个 IP 自己的这个挣钱的事了是吧？我觉得博人传也是这么回事，后边的这个你爱承认不承认，但是从商业角度来讲，那就这样。
是
啊，就Bleach这个玩意儿，反正，
哎呀，就反正挺希望他能做好，作为一个Bleach粉丝啊。
但是XGP 里面有一个漫画改编的这个格斗游戏做极好啊，九分的游戏是这个JoJo
啊
，JoJo有一个在XGP上
是后来出的那个，
对，后来出的
那个还是
星辰远征剧，
那个还是
哪个后来啊？
就是最后一部嘛，就关于JoJo的改编。
JoJo有两，
2018年出的
两个格斗游戏，
是横版那个吗？
不是横版，就格斗游戏。
但是你也是一个原来的那个作品，
对，
说
是
啊，
就是一个JoJo的，
这个JoJo的改编。
你玩过JoJo后来出的吃鸡游戏吗？
没有，
那个挺好玩，
听着太牛逼了，我不敢想，
太厉害了，
我一度以为那游戏已经黄了，
就是黄了，
那个在XGP上有，
但是我有幸玩了，
可以，下一条吗？
行，3月27号，那
又是两个游戏。
无限机兵和这个第一狂战士卡赞，
那这两个还是同类型的，
对，都是类魂游戏。
其中无限机兵好像是国产游戏，
对
吧？
对，是国产游戏。
之前记得玩过，有人试玩过吧？
月月老师试玩了
一下
这个。
对，这游戏现在在 Steam 上可以有 demo 可以下载
啊。
感兴趣可以试一下。
但我确实更感兴趣的是这个
第一
狂
战
士
卡
赞，因为这片子第一次出来有段时间了，他们特别想做出他们官方采访的时候自己说的，说我们这不是类魂。我们就是做一个就是最经典的大家都爱玩的那种3D 动作游戏，
哎，太好了，
我觉得这个说法太正确
了，太好，
是。
但是你看宣传片，我觉得并非如此。
为什么呀？
就看起来就很
韩国人，你不要看他说什么，你看他做什么。
对，没
有，我是没看出哪儿，
这不是韩国人
魂了，
这不是韩国游戏吗？
或者说什么叫
韩国游戏？
什么就是魂的定义是啥呢？
魂是咖喱啊，很多种
定义，
或者背后视角，满地滚啊，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魂的定义。
你觉得是就是，
因为这里面任何一个挑出来都有一个魂之前就有的东西啊，所以说什么是魂？
但是他们合在一起。
也有啊，也有跟这个差不多的呀。那
然后再加上一个很高难度的，
对
啊，难度高就类魂。
我觉得魂肯定
托尼霍克滑板也是类魂，
魂不能离开他的那个叙事。
对，我认为你要说类魂，你指的是你故事和风格的类魂，
魂是不能离开他的。
但有一个系统，它加上了之后，它就绝对既是这个 DNF 系统的，又不是魂，就是它以后升级这个武器的时候，它有这个成功率的这个啊，加上之后是不是瞬间它就是 DNF 了？
还真是。
我希望你说的不是真的。
那我也希望
咱俩增幅券什么的。
对，
反正3月27号吧。
啊，对，你就是强化失败还可以刷喇叭骂凯莉。对，就是单机游戏骂。
免费游戏吗？
不是，
不是，
这俩都不免费。
对，
都是正经游戏，
都是买断的。
免费游戏就不正经啊？
正经花钱的游戏。
对不起，
免费是最贵的嘛。
我觉得俄罗斯方块99挺正经的。
那是太正经了。
那个游戏你不觉得
突然说出道可道非常道的这种话题，
那游戏其实反而不是啥正经游戏，我现在觉得虐菜游戏，我操，
好
那是人不正经，跟游戏有啥关系？
我得玩多长时间才能在那游戏里得到一次正反馈？
如果你说这游戏不正经，那塔科夫肯定更不正经。
那塔科夫本来也不正经，
对，那你得多长时间能在塔科夫里得到一次正反馈啊？
PVE 里面塔科夫
正反馈
很
多，
很快。PVE 的话， 等下一个又弹个哭。3月28号，这个 Autumn Fall，
这
是一个，这
是啥呀？
这是一个以英国伦敦啊
啊
为背景的，
我看这个经典红色电话亭了。嗯，
对，它是一个以英国为背景的。
如果你想不起来这是啥，这个游戏就是他刚才提到的那个《狙精英》。
对，狙精英他们厂商做的。
对，
对，但是做的第一人称的也是这个打枪游戏，
建议官网。
后启示录风格的，就相当于是把辐射背景搬到了英国。
嗯，就我不懂啊，这英国
看起来挺玄幻的，有一种
对，里面有一些超自然的这个设定，
还挺有那个切尔诺贝利那股味儿，
一副要雷的样子。
我也觉得，
确实，
但谁知道？3月28号。
嗯，
28号还有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当时还挺火的，就是这个韩国的做的那个韩国模拟人生，
嗯，
啊，就是风格全部写实的，
嗯，
啊，然后是模拟人生，
对，
写实带引号啊，
但这写实又不是特别写实，
哎，对，是那个韩国的那个
韩国人，对，韩国人的
韩国人的写实，
我觉得这个比例是写实的，嗯，
写实吗？
确定吗？
没错，人物写实，
这个比例是
人物比例
和那个模拟人生比确实是写实，
场景比例是写实，
对，场景，
但是这个颜值是很韩国，
但是画饼还挺大的，什么全天时的模拟整个城市，
嗯，
看着完蛋。
如果这个能做出来，它可能就是最接近所谓的大引号的
元宇宙
那个东西啊。
它设定上也很元宇宙，就是说你玩家并不是说你扮演的这个城市里的某一个人的这种感觉，
嗯，
它是说你真的就是在运营这个模拟城市，这个城市里面人都是这个enjoy。
嗯，
这种感觉，对，
啥意思？
这游戏的名字叫 Enjoy，
就是这个玩家大概在里面扮演一个类似于神一样的角色吧，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虽然你控制的是个人，但是你可以透过这个人去调整这个城市很多地方。嗯，
对的，
可以当 CEO，
等一等 mod 吧，大家。他韩国游戏 bug 比较多嘛，
是
mod 这个
修复 bug。
说一下，这是之前
mod
做这个
PUBG 蓝洞，
对对对 ，PUBG
的
那个组
做的。嗯，下一个，哎，到了4月份了。这份游戏这个叫做饿狼传说，
嗯
啊，饿狼传说是新作吧，
对，
嗯，而且卖相还挺好，
对，
被 SNK 寄予厚望的格斗游戏啊，
对，
是
被沙特王子寄予厚望吧。
在游戏还没有卖之前，很多角色就先一步出现在了街霸，
对，
街霸里啊。
之前我也说过，
沙特王子也没巨豪啊，人说我就是我想玩，
对，给钱了，
够做一个。
当时新闻里面聊了沙特王子狂给钱，
比较豪横啊。
除了给了这个，我还给了那个 SNK 的那个合金弹头，
嗯，
也是之前的也是给的。
那他正经出点新的吧？
对，
我想玩这个。
那还有一个是小刚的游戏，4月24日。
你谁玩过？
我全玩过。
我玩过《饿狼传说》吗？
啊
啊，玩过，小时候。
小时候玩的，
嗯。
那我
就是那种模拟器嘛，
对，那我大概也算玩过，但是不属于那种玩得很懂的阶段，
嗯，
就是瞎上去打打，然后摁重拳摁轻拳那种感觉，
嗯，
不会挫招。
最喜欢用波叔和我，
因为好
看，我觉着
他飞行刀具好
粗，但是没玩过的话，的拳皇玩家玩这个可能会生气
啊，哦，但是偏向，
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还是老饿狼的那个
他的系统是偏向于街霸那种力回的吗？还是说是鼓励你进攻的？
而且饿狼的平衡性一直有些问题
哦，
啊，就从我个人来讲，我不是开沙特王子的玩笑，我是不觉得这个系列在这个年头还有什么必要
挽救的希望，
有必要做，除非对他有情怀，因为他本身在那个年代就是时代产物啊，你也不能现在从现在回头来看说那个游戏有什么问题啊，不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你说非要把这个，我觉得做拳皇就挺好，那些受欢迎的角色都在拳皇里，
嗯，
非要把饿狼单做一遍，嗯，我有点小期待啊，我看他们要干啥，
有想法
是。
有钱就做，
我主要是更喜欢噬魂一点。我说你有这钱，不是做噬魂，
嗯嗯，那是我确实也更喜欢噬魂。
但是王子不这么想，
确实。下次你告诉王子一下，让他投资。
王子发个微信，是
对，
我觉得噬魂好点，
声音更帅。咱俩唠了，
还不是你说的算，嗯，还是得听王子。
在噬魂里加入一个来自阿拉伯的拿弯刀的角色，嗯，
就很尴尬的是，如果我在街霸五里面选两个对边都是《饿狼传说》里面过来的游戏的角色，跟我玩这个《饿狼传说》。应该会有很大的区别，
啊，对，我就想说，
嗯，
你别乱说啊。
街霸里那个他那个角色做的行吗？
还挺行的
啊，
就是我看了那个小孩的直播，说是一上手味儿就回来了，然后就全会了那个，
嗯，
玩特瑞吗？街霸里头，
特瑞对，
哎，
特瑞做的确实挺好，
嗯，
但是难度有点高，就他连招需要什么木压什么，不是说
格斗游戏难度应该的，
嗯。
好，下一条
行。
接下来说刚才说的这游戏吧。
对，又是还是4月24号的，
嗯，
是这个小刚的那个游戏，叫《白日战记：最终防卫学院》。
是，
就当时
黑白熊，
对他们那一部作品完结了。
小刚是谁？
小刚和
刚，
也说跟您说全了。
打月刚太郎吗？
啊，对，这个作品好像也是打月刚太郎也有参与吧？
就是他们的新作嘛。
小刚，周山雄。
练笔记本是吧？
把小刚和刚都叫小刚。
那你得照顾照顾。不是粉丝
的，
那个 B 站那个晚上是跨年，你知道张丹秋一出来，很多账弹幕都是教导修福，但剧本都
笑死我了。
行，那么这次是依然是以推理为主的一个游戏吗？感觉不太像，
完全不像了。
嗯，
变成一个几个学生一起对抗外星人
啊，
像这么一个游戏。
十三级兵，
懂了，十三级防御圈，名字也像，
嗯，
不知道啊。现在对这游戏，
十三级兵防御圈哪有外星人？
有机甲，
嗯，看你怎么解释了。
对，
差点剧透了，千万别啊。行，接下来
这是目前已经确定了，
对，要确认
具体是
时间的，
具体时间的，
嗯。
接下来是一些确认确定发售月份的
啊，
哎，三月份是这个足球经理，
嗯，
也是全平台。在座有玩足球经理吗？
不玩，
没玩过。
啊，
在座能玩这个的，只能期待龙马玩了。
我没玩，我不玩，
那就没玩了。
很早之前玩过一点。
嗯，
我对于这个题材吧，我知道它特别好，但是我确实个人兴趣点，我对足球的兴趣点不在这儿。
嗯，他是想上场踢的那种。嗯，
我看球完全是因为我不能一直踢，
嗯，
所以我就是踢不了的时候，踢不了的时候我就看一看。对，我到现在也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根本自己不踢还喜欢看，
喜欢管理，
我不太理解这个事儿。
嗯，
啊，包括有很多人看球就是根本就是从来没有从事过这个运动，完还特别爱，
就是
完了还特别喜欢当经理啊，
就跟古罗马看斗地场互相杀一个道理。
那不一样，那不一样，那可很少有人说我想在底下当那个，
那刺激啊，那人家
刺激啊，
嗯。
一个大老虎跟人在那搏斗，那他妈对吧，谁看谁都爱看啊，你说这举的例子不对。
行吧，
你要说美式橄榄不懂也爱看，这个我理解，
那刺激哈，
不是灵与肉的碰撞吗，对不对？
是
足球这玩意儿其实吧，
就太技巧
啊，
还长点技巧，
磨磨唧唧的，你说你不踢他就我觉得不爱看，观赏性一般，虽然什么第一运动啥的，
看
不如看点什么英雄联盟啥的。
行啊，来看啊，来看。
哎，英雄联盟是不是有很多人根本就不玩但爱看，
看不懂。
那
我现在基本就不玩了。
那你看，
我觉得至少玩过。
我推荐大家看 CS 的比赛，那个是就算你对游戏一无所知都能看懂的，因为它规则很简单，规则越简单的竞技项目看。
哎，我仔细想想也不是，
就扯淡。
那我觉得这种
它不是也不是纯扯淡吗？这个。
那我觉得
CS 谁能看懂的？
你不玩？
不，
谁能看懂？
你和同类对比一下 ，CS 和这个
相对容易是吧
？DOTA 相比，
那就是一枪爆头能看懂是吧？
对啊，就是你人出
不是那这种游戏是容易看懂的，要不是格斗游戏吗？
对啊，
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打就完了。
应该是格斗，
对啊，
最好看的。
血条你还看不明白？
不，格斗游戏的是这样，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就别听解说，完了就看比赛录像，看得挺热闹。
对，挺热闹。
但如果你不懂，你还听解说，他反而给你说不懂了。
还真是。
对，各种名词，
各种名词往脸上甩，
哇哇一直说，他们特别激动点，你根本看不出视角。
对，
完你觉得哇，这好帅，这两招好帅，他们一句话都不说，因为这都是常规操作。
迷宫脸
啊，就是你。就完全就都是错开的，所以你反而觉得你我操不看了没意思，看不懂，你就别听他解说，都关了，你就光看那个录像，你就看挺热闹。你以为你懂？
大家
还真是
啊。
但足球经理是个特别好的思路，没错。我觉得能不能出点别的，就是子系列。
哎，对，他都出到2025
了。我觉得 MOBA 类的是可以，不懂也可以看的。
嗯。
而且那个解说 MOBA 的解说特别好
啊。
MOBA 解说我觉得特别像体育解说，
特别有
像一般的体育解说，
可能是业界里最好的一批电竞游戏的解说。
就他可以给让不懂的人帮你看，他告诉你说这是干嘛，这人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可能因为是我还是懂一点那个 MOBA 吧，就是大概知道啥意思。我不知道没有完全不懂的人能懂，反正就是解说，我觉得很对这个赛事有帮助。不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格斗游戏那个例子，
嗯，对，星际争霸也是，好看就是因为解说特别重要
啊。对，就是星际争霸其实那种就是对。那个竞技战略也是，
嗯，
竞技战略其实就算玩的人也玩不了他们那个层次，
对，
真的看不懂，
嗯，
就有很多思维操作，然后那个是吧，解说帮你一说，我操，
真
厉害，真
厉害，对
啊，能帮助你看
醍醐灌顶。
还有就是在地图上就是动那个视角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你得知道该看哪儿了啊。你其实给你一份录像，你自己都不知道该看哪儿，那就打完了。
CS 那个解说也是，根本都黑化，
导播不太行，反正
对导播，
CS就是啊，那么这局什么什么，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哎，
就说一堆什么，
对，
根本看不懂，根本看不懂。
我喜欢事后找补啊，
嗯，
打完了之后再统一说一遍。
看的谁的解说？
嗯，
下一个啊，下一个三月份 还有一个游戏啊，就是《杀戮空间三》
沙地版三，
《沙地版三》，
嗯，
就是四十二一直念叨的游戏，终于出了三代了。
沙地版四十二最近引上来了，拉着我们一块玩沙地版。
我那天给下下来，
严词拒绝。
这么大九十多个 G，
你下下来了？
我昨天刚开，
你玩？你第一次玩是吧？
没玩，
你玩二代？
你玩过吗？以前吗？这游戏
没玩过。
这游戏你能整个游戏时间超过十小时？我不信。
好，
这绝对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OK， 嗯。
一个小时我都学，我
觉得一个小时夸张，
很有压力啊！
好玩在哪儿啊？
没玩过
杀僵尸嘛，就是用他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第一人称设计不是那种 COD 那种，瞄准很轻松的，他是
有压力的，
瞄准有压力有门槛。而且
你玩过《使命召唤：僵尸模式》吗？
嗯，玩过，
给那模式上强度，
对，给那模式上强度，你的射击手感上强度。
他是怎么给这个模式上强度？
射击压力，
它底层就不是。
就比如说
使命召唤枪打中一个人太容易了，
对
啊，
他在画面里右键一摁，左键一摁就打中了，
对，
这个不是。
嗯，比如枪的后坐力
会抖动，
枪的控制，然后没有准心，你需要
还有一些怪专门设计出来，就让你去打他特别击逼的位置，
对，去打他的弱点什么的。
行。我看看是公司的谁推荐我玩的游戏啊？是 Max 让我白花四十多。
Max 没玩过，没别怪他，都怪四十二。
我也买过二，
啊，好玩。
以为是那种刷，就是轻松刷一刷爽的哈。
对，并不是。
好，
摇了摇头，
卖相巨也不行。
嗯，行吧。
很多喜欢一代那个卖相啊，一代的卖相比较糙。
我又有福了，来吧。
但六月还有一个，到了六月就有一个游戏是《闪电十一人》，终于出续作了。
嗯
啊。英雄们的胜利之路，
这是个足球游戏吗？
闪电十一人说是足球游戏，
这真是足球游戏，
策略游戏。
对，它是个，或者说看剧情的
二次元游戏。下一个
哦，行，知道了，
还是得踢这游戏，还是得踢的。嗯，
二五年上半年有俩游戏，一个就是当时还是玩的是吧？那《光与影》三十三号远征队
啊，玩了啊，没玩，是看着别人玩
啊，法国人做的一个。
GRPG
啊，
对，
他想把那个视觉风格和那个 UI 做的像阿特拉斯那个
像 P 五，
对，像阿特拉斯那做的。
是这个制作组是前育碧的人，一堆育碧的人出来的，也是走在了一个合适的时间啊。现在听看来的话，
好，
反正这么多年了，也是把这个游戏做出来了。啊，紧接着的是《碧之血族二》，
紧接着是《吸血鬼碧之血》。这游戏也是拖了很久很久了，
对，
它延期很久。《
碧之血族二》是不是中间还换过组啊？
出现很多问题，
而且之前还开过预购
啊，
对，然后因为某种原因，然后他们就把预购给退了，
对，然后现在发售时间还是不确定的，二五年上半月。
因为这个游戏前作我记得好像口碑还行
啊，
是没有那么 boss，
对，我觉得没有那么不堪吧，
对对对，
而它有 IP 的。
对，它是经典老 IP 了。
我玩了一上代，我怎么不觉得行啊？
这很明显，但每个人对不同游戏有不同嗜好。对，
在欧美那边可能还行吧，中国这边确实没什么。
不能说特烂，但是绝
对
算不上好游戏。
嗯，它是个角色扮演规则，
可能就是因为有 IP 加持。
嗯，
那到了二五年年底和第二季度的时候，有一个《沙丘觉醒》。
嗯，
这是当时的那个即时战略吧
？MMO
对啊 ，MMO
还是
这不是，这
是
那个，
这是那个 RTS 是吧？
这是那个生存，就啥都有，有这个生存建造 RTS， 资源管理，然后这个大的EVE，
就是那 MMO
啊，对，就是那。
我知道
说本来说是想把四叉游戏做的加点生存要素，说是
他官方说是开放世界生存 MMO，
是
还包含什么那个搜宝撤退。玩法，
天
哪！关就自己说的，
全融了是吧？有的全融了。
它这个分几个地形，一个是就大家都会降落到这个沙丘的中央地带，
嗯，
然后这个地方会产香料，然后你就得把这个香料就搜集起来，然后用各种方式最大效率的搜集香料，然后就为自己的家族
盖房子
出份力，然后这个家族之间肯定会未来会打架啊！
我跟你说，这游戏在这个真正玩到它之前，我们所有讨论都是空洞，
对，因为它的描述太宏大，
对，
嗯，
所以就等出来玩就行了。
他就是把市面上最火爆的那个玩法
全融
进去，往里揉嘛。那这不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打下沉市场吗？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就不用沙丘这个 IP， 因为太严肃了，那个市场也不见得欢迎你这个审美。
反正很神秘，就是最近也公布了几个预告片，也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了，还要等
出了，
对，还是等发售之后才能看出来。
现在不知道是啥玩意儿。
时间说第二季度，二五年第二季度，谁知道啥？
没准最后是个帕鲁，
那他成了，
成了吗？
那也太抽象，
帕鲁成了。
我觉得帕鲁离个宝可梦根本成不了。
这成不就成在他没离开宝可梦吗？
若即若离嘛。
今天话题都很危险啊。
到了二五年末， 有个红色沙漠，哎，
这我感觉全集合网可能就只有我关注这个。
跟黑色沙漠有啥关系？
嗯，应该是一个世界观的前传。
这还真有关系，
因为黑色沙漠里是有一片地方叫红色沙漠的。
它也是 MMO 吗？
不是，这个红色沙漠在最初很多很多年前刚出来的时候，放第一个片子的时候，这给人的感觉是个啥？是个新战神，是个战神四的那个模仿者。但是随着后来一次一次的放出新消息出来啊，就和那个第最初的感觉相去甚远了。因为
现在变成
它像一个黑色沙漠 MMO 世界观下的一个单机游戏，最早是这种给人那种感觉。但最近放出来呢，它感觉像一个原神，像一个画风写实、战斗爽快的原神。
我刚想说，听起来是越来越靠谱了，这个游戏
越来越能成了，是吧？但是我想说的什么呢？
学战神纯死，纯纯的死；
学原神纯能成，是吧？
对。然后要是学第二个啥来着？
是吧？
单机 MMO 有点过时了。有一阵儿这玩意儿行，是吧？拿 MMO 东西做个单机游戏，这行。完了，现在呢，哎，原神给大家指了条明路，都来做这个。
因为黑色沙漠最近的运营状态不是特别好，或者说进入了一种歇逼状态，就是新内容更新的很慢，然后啥都送，就是要啥直接给啥。然后从那个财报上，他们公司财报来看，收入也不是特别好，因为他们公司因为 EVE 也是他们公司的。所以 EVE 是在给他们赚这个负责赚钱，然后他们的产能全部投到了这个红色沙漠里。除了红色沙漠以外，还想提一个游戏叫多可比，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
完全不知道。
多可比曾经放过一个片儿，是一个操作一个小孩在一个现代大都市里踩滑板，放着特别潮的音乐。
我记得，
我知道，
我想起来一个也是。
那个游戏呢？
那游戏也是这个 Pearl Abyss 的游戏，
好像也没信儿了。
很久没信儿了。
那小姑娘那个带一堆小机器人跳舞，
对对对，就是那个。
我也卖了，我以为已经卖了呢。
应该是会在红色沙漠之后把重心再投到那个多可比上。现在我想说的一个，就是因为在现在当下的这个，尤其是经过了2024年，大家被欧美游戏折磨了一整年之后，大家普遍会把视角投向这个韩国这一
边。真的吗？为什么？
东方
剑心很成功。从这个
剑心和匹诺曹的谎言
啊，对，
这两个都非常棒。
就为啥走这么极端是吗？
至少比以前更偏向于把视角投向韩国这一边，然后 Pearl Abyss 这边的这个动作设计啊、战斗设计啊，还是有水平的。如果你玩黑色沙漠的话，他现在应该也依然是这个，虽然只能在 MMO 这一桌上去聊
啊，是个
动作设计最好的这一挂。
真的吗？
真的是
MMO 里面
MMO 里面，对，就是你不能去跟单机去比啊。
嗯，
所以红色沙漠我还是期待的。
行，不知道能不能联机这游戏？
我玩过一会儿黑色沙漠，
一会儿是多久？
就是到我能忍受的极限，
你不觉得他比魔兽世界动作好吗？
真他妈不是给人玩的，
行吧？直到让你杀5000只怪的时候，
那就是给那个韩国韭菜能玩。我觉得他们已经习惯了在这个社会当中
毫无翻身，
扮演某种角色，然后就玩这种游戏。真的，就进去就是一般游戏，怎么的给你几个小时甜蜜吧，是吧？让你学学这学学那，那游戏就是大概15分钟全学完了，很快让你进入打工阶段。快速上流水线，我操！
是吗？
咔咔就开始刷。
现在不这样，但是
那些萝卜我看的时候是一个完全
半小时绝对睡着。
现在内容多了，好点了
啊？是吗？我有偏见是吗？
我看的是一个逐渐
没什么偏见
当地主的这么一个游戏啊。
嗯，是这黑色沙漠玩到最后不怎么打怪，玩的是这个就雇工人、雇原材料、产东西、卖东西的，
逐渐成一个富农的故事，
是一个戴森球计划那个玩意儿
啊。
那我
还挺震惊，
那我玩的为啥就是一个普通的网游啊？
没好玩，你藏有点深。
有一大妞儿，这俩技能来回用，
那也太早，
有点早期啊，有点早期，
就特早。
现在回去玩很早点，
那完全变另一个游戏了，
哎，确实变化非常大。现在
对我看的时候，确实是一个，
而且也没有人打 PVP， 因为一提到韩国网游，大家第一反应就是 PVP 特凶残。现在没有人打了，就可能也有玩的台服，大家都特友好，
都过日子是吗？
就是台服有台服属于自己的 PVP， 你懂我意思吗？在频道里，
懂了。
但现在那个都没有了。现在就是大陆人和台湾人就是打成一片，然后一起建设新的这个黑色沙漠，
真好，
梦想中的世界是吧？
和平演变嘛，
就来这么个词儿，
真好，经济基础啊。行，2025年还有俩游戏，有一个就 Max 喜欢大作 GTA 6，
哎，
说秋季发售，具体什么时候呢？也不知道。
这是个什么类型的游戏呢？
这是个什么类型的游戏？
这是一个
GTA 型的，
这是一个可以进监狱的游戏。
美国原神，
美国原神，
美，
可不就是美国原神吗？
是吧？
我不好说。
椅子能坐，能飞，
车能开，
打怪，
还能切角色，
还能切角色，
能氪金，
确实
还能切角色，太逗。
能
买山刀吗？
能买鲨鱼卡？
没有护桃，只有黑桃。
能元素爆破，对。
那其实还有2025年还有一个这个咱们国产的游戏《解线机》也要在2025年发售，
这个挺期待的。
对，《解线机》
打的挺热闹的。
这个是不是在核聚变上？
乔奇变来
了，
今年还弄了一个特殊的操控器，
对，
然后我
整体完成度感觉已经很高了，
是
的，
应该没几天了，
几个月前，
春季嘛，
几个月前就已经发了很多的试玩版，
快能玩到
了，好，那接下来就说几个完全没有确定发售日期的，
但是确定二五年会发售，
说在二五年发的。首先就是这个毁灭战士黑暗时代，哎，
起立，
这个是 Internal 的几万年前的故事，
太喜欢了。
在 Internal 里面不是有几个那种巨大的机甲，
对对对，
怪物已经死在那儿了嘛？然后这个就是讲的怎么死的啊，
哦，
包括这个整体的画面呀，主角的装备呀，
主角装备全都变
中
世纪风格，
对，也不是中世纪吧，就古代风格。
盾盖拿盾牌嘛，
对，
太帅了，
说明他是在那个世界生活了一段时间，是吧？
他应该是穿越过去的，
是
穿越过去的。嗯，
最后鲍尔顿掉到河底，
宇宙魔方，
一万年之后
突然接了个啥，
似曾相识的剧情是吗？
那下一个，然后下一个也是二五年的，这个叫 Arc Raiders， 这是一个
Arc Raiders， 他们这个工作室是 EA 前首席设计师在 Dance 工作了18年，然后他创立的一个全新的工作室的第一个作品。
他做过啥呀？
他在 Dance 就战地吧，应该是。
嗯 ，Dance 啊，
对 ，Dance
上班呗，那能干啥？那就上班儿，行吗？
对，什么项目都有，反正是。
在 Dance 干嘛？
上班儿？你在集合干啥呀？
对不起，
你在集合，对不起，
劳了我
了。二五年还有几个，接下来就是这个无主之地四，
哎，还没有公布是吧？
公布
具体的时间，
但是前两天放个片儿，大家
对，但是片儿里已经出现了我们最喜欢的这个爆枪环节了，
对，
终于不是之前那种特别冷峻的那个风格，
是
这个观望吧。无主之地最近表现没有几个好，
出现了一个反派，然后直接把那个
最近没出啥呀，
没有什么表现，
就是最新的一座吧，
小提娜，
小提娜那个，
小提娜和三都我觉得都不太行，我都玩，
反正三我玩一半扔了，
三我倒是通了，
没啥意思。我发现我玩这个时候，我当时就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如果我想玩这玩意儿，还不如要去玩暗黑，暗黑可以让我就完全把大脑放空，可以一边看啥一边玩。
你总觉得这种东西应该把大脑放空，
完了他这个不行。无主之地还放不空，
那是。
就
但我其实觉得刷刷刷，你未必要。
就你还得好好打，就是他还对你注意力的要求比暗黑高。
无主之地挺难的。
完了还起不，完了还就是挺没味儿的，就是实际上本质上还是那玩意儿。
哎，
然后无主之地那剧情还稍微恶心你一下。
那我觉得无主之地可比暗黑好玩太多。
对啊，就是有的人他可能不喜欢就是俯视角的呀，然后
就喜欢打枪。
就对于我而言，这个东西无主之地最底下的下限也比暗黑的上限好玩。对不起，
全是暴论，
这是不好说这玩意儿，
就是对人嘛，
个人的
分人
喜好嘛，
很
正常。
但是二五年最好的游戏是这个《死亡搁浅二》。
玩了，你玩了，又最好了
啊！这
最期待，好吧？
最
期待，
最
期待，
最
期待，
言行，最期待。不好意思，主要是一
谁最期待？
比较喜欢一代嘛，
引擎最期待。
嗯，
怎么说呢？就当时都觉得 TGA 会公布这个预告，对吧？
小导演来了，
对，小导演来了，结果颁了个奖，什么也没干。
而且真的是什么也没干，他手上那么多项目，
对，
一点信息都没有。
我想起当初这个刚录的时候叫 DS 二嘛，
嗯，
大家都在猜，哇，这可能不是死亡，
不是死亡搁浅，
它叫 DS 二啊，然后跟死亡搁浅没有任何关系，
可能叫死亡商店，
很有意思，就是大家有点被小导给玩怕了的感觉，
不是玩怕了。是玩坏了，
就是他真干过这事儿，反正以前
玩疯了。
对，
一会儿新闻也可以给大家说说，
正常
说说为啥他今年没什么。
我就不说还有多少玩家还那么对他那么就是这事儿那么上心，你赶紧就是反正你游戏卖了，我肯定玩，对吧？现在这个整个行业里只此一家，这玩意儿是吧？
而且小岛工作室还，
但是他搞这些噱头，还有人捧臭脚吗？反正我现在就是，
因为岛学家已经形成一种生态了，
哇。有量是吧？我觉得也没啥量。我现在看 B 站视频，就当年《死亡搁浅》头两波宣传的时候，那好几百万、好几万播放，大家真看是吧？看分析。
对啊，我就看好几遍。
现在你看小岛视频，30万撑死，我跟你说。
啊，最近放的那个什么视频来着？
就是再而衰，再而竭，是吧？狼来了那玩意儿，狼你也没啥意思。
小岛工作室在 B 站放了一个有咱们 CEO 出镜的视频，
嗯，
啊，我看量也就那样，确实是啊。
就你给大家整的已经过度了。就算了，爱他妈打地吧。
其实我刚才想翻一下，就是翻一下那个《死亡搁浅二》的这个预告片，然后来证明一下它量还行。但我一看，好像量确实没多少，
就是没多少，
也就60多万。
反而是他，比如说他是工作室官号更一些什么正经的东西，
对，
什么访谈啊，什么这个小岛跟谁对谈了，是吧？但是正经的，我觉得大家还是爱看的纪录片啊什么的。他在搞这些，我觉得玩家已经就是无聊了，就是累了。
因为去年年底12月，小岛工作室公布了自己是8周年纪念日，
嗯，
然后并宣布整体工作室进入了扩张的第二阶段，这是去年12月说的。也就是说，他的第一阶段用了8年，而且只做了一个游戏，没错吧？ 没有第二个游戏吧？
仿佛做了好几个游戏，
对，仿佛特别火一样，特别、
啊、
特别忙一样，
雾轩轩
声势好大，
周边都连这个二代，你看到现在都才几个片子，俩片子，一个片子，俩吧，
俩，
它中间
二代的周边都几波了，二就咱都不说，咱都不说游戏没有卖，就它周边都已经好几波了。
所以小岛秀夫他这是一种泡泡玛特，你知道吗？就是、
哦、
游戏只是其中一小，
也是一种营商方法。
对，
分析的
何止是营销，高人啊，
超玩，
这是高人啊！
而且虽然说这个之前的宣传片好像播放量还没有很高，但是之前的宣传片，我觉得小岛还没有开始整他自己那套标志性的活呢。啊，就是之前的宣传片还是一个比较
一代啊，有一回啊，就那个倒计时那回啊，
嗯、
就已经延上了。你记得吧？
啊、
玩家那回就已经很不满意了。
嗯，
哪一次？
元宵嘛，
有一回倒计时。
啊，好好好，我知道了。
就是把他整活嘛，那回
年的时候，
那回就已经很险了，就已经延上了，有点。后来我看他敢不敢弄吧。
我觉得他第一部的有几个预告片，就有一个十分钟的那个预告片剪的还挺好的。
嗯，
对吧？所以说
亲自下场剪。
对，
他片子没有问题，就是他有些手法吧，故意下作。
就是说。不好好讲事情，
就是怎么有量怎么来，不是，就是他宣传方法。我不是说的游戏肯定没问题，游戏肯定是牛逼的。
对，
就是石头扔到水里，
宣传方法有点下头。
嗯、就看这个波纹，
一沾到二就
不断反弹。
因为当年《合金装备二》的时候就整过一次大活
啊、哦，是吗？
啊，可能他人生中最严上的一次了。
哦，
啊，所以《死亡搁浅二》
那是游戏整活，
主角不是赛，
那个也没啥，
看吧，
那是游戏整活，
会换个人。
嗯，
哦，那这活还挺大的。
嗯、现在想
应该算游戏整活。
现在小岛工作室是说了明说三个项目在同期开发中，他们一个战术谍报的，还有就是死亡搁浅二，还有一个那个
我想玩战术谍报，
嗯，
这三个他们在同时开。二五年还有一个游戏啊，这个艾尔登法环黑夜君临也没说什么时候上。
哎呦天，
这个应该是快了，我觉得。
对，我觉得
因为他、
嗯、很可能上不了。你看血缘，
又看血缘，
看血缘，那能看出啥来、啊
哦？对，
他们 DLC 难产是常有的事儿。
这个东西不是 DLC，、
嗯、
它是单独的。
就对新游戏难产是常有的事儿。宣完了之后一年没动静，很有可能。
不是，但是过两天就要开那个网络测试了。
对
呀，
哎呦，
你特崩了，完了。
因为是这样的，
你就是不想他好，我看出来了，你就是不想他好。
我觉得挺干不上这个，
攻击性好大呀！
嗯，
因为那个装甲核心六之后没有正经东西，到现在为止，
嗯，
没有，这也挺长时间
了。装甲核心六说出 DLC 了吗？好像提过一嘴，
好像提过一嘴。
那 DLC 还是个挺正经的东西吧？
不是，装甲核心也不是 DLC， 就是装甲核心每一代每一个编号下面都不止一个游戏，
都会对，
嗯，
应该还有就是装甲核心六啥啥啥。
啊，
战甲核心六啥啥，
但装甲核心
副标题
整个看着就不像一个投了很多钱、很大规模的东西，
嗯、
还是个小品。
所以说，现在 FS 内部除了这个黑夜君临之外，肯定还有
对我的意思就是装甲核心六的 DLC 也好，黑夜君临也好，什么也好，你的下一个正经东西在哪儿？就是 FS 社的这个，
这不正经啊，
这正经啊，
我都不敢这么说。
他不是那个宫崎高岭开发呢？
那肯定不是啊，
我不一定非得让宫崎高岭开发、
嗯，
谁都行。
你说投入方
面，这个游戏如果是宫崎高开发就完了。
就是说实话，他这个
一个服务型游戏，你让宫崎英高领着做，那不就完了吗？
他不是服务型游戏，他是买断制的。
为啥？买断制不能有服务型游戏？
对啊，
我
是
艾尔登法环整个都是服务
型。这不是我说的，就是前天有一个采访，对他们这导演、
嗯、
他们自己说的，就是那个记者问，就是他现在这么多服务性游戏都暴毙了，
哎、
嗯，
他们怎么看待自己的游戏会不会暴毙这个事儿、
啊？
然后
说看到我们从
对我们不是，
啊、
不是不代表就不会暴毙。
他说不是，但不代表事实上不是啊。
那之前聊的时候，我们觉得还是很奇，就是我们在新闻节目里面给这游戏的说，你出啊，出我们肯定玩。
对，
总之是
啊，那你玩吧，
啊，
没事，我
别把我算上，
那我肯定玩，好吧，
这么警惕呢，
真不玩，真不玩，不挺好。
对，好，下一个
S E 不是总爱尝试一些自己没做过的事情吗？
多带劲的大翅膀
啊！对啊，我也觉得
S E
Q Q 秀
啊，不是 S E
F
S
S E 从来不尝试自己没做过的事
情。F S，
嗯，
然后接下来二五年还有一个这个游戏是这个《神鬼预言四》，
起立，
哎，
出大麦，
这是我想玩的，
太好
了，口味还是
我的欧美 R P G 启蒙是《神鬼预言一》
啊。
起步有点太高了，以至于后来玩了一些自己完全不喜欢的东西。
我觉得起步有点太偏了，
偏吗？我觉得特别好，
那还是挺偏的。
吃豆腐加善，吃肉加恶，多好啊！
就
那时候想想，
馍加肉，
神鬼预言的那些东西全都已经变成了给养，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了。
那倒是，
神鬼预言的这个续作是不是很早很早很早？
友善提醒啊，就是现在的这个25岁以下玩家不要去尝试神鬼预言的第一作和第二
作。
对啊、
哦，别，我推荐你去玩神鬼预言一。
一代在 Steam 上有一个周年纪念版，是重制版。
不推荐，
那我到底该听谁的呢？
都跟我说，
就是你们变一期得了。
是我。
我辩不过
你，一定会翟瑞，你一定会喜欢《神鬼预言一》的。
我知道他们跟我是这么说的。
你挨挨砍，
玩过三，
在身上还留永久的疤。
首先，你的这个生理上得过得了关啊。
是，我知道，我对那个画面还是挺
会产生一些这个物理上的眩晕和这个呕吐感。
哎呦呵，
是吗？还行啊。
但它本来是一个很卡通的风格，
对，
卡通，
对
对。
包括我玩到三的时候，
你不觉得这个四《神鬼猿四》的这个预告片里，这个女主的脸很卡通吗？
我
等会儿她是女主吗？
我实在说不出来，她是个。
你怎么能随便的
确定
是
假定别人？
不是卡通，
说出来有点后悔。
他之前系列那种美术风格，在这个新作里确实不太一样，
完全没有。
因为他这张脸和《神鬼猿一》的时候那个角色的脸就差不多。
啊，
是吗？
《神鬼猿一》不知道没玩。
一旦捏脸的时候有点。
对，
卡通风格给
捏
这个，
不能捏脸，一固定住角、
就是啊、是吗？
对，
一男一女是吗？
没有女，一只有男。
但这个脸，就是一脸那种压死了雷的。
我记得有重置这回事来着，
就是周年纪念版嘛。
一代的有 ，Steam 上有
吗？没有重置，
像是、
哦、周年纪念版算是重置吧，有点改动，
有点
画面好了。
那个就是 remaster 的
，remaster
不是不是重置
的。
我记得有过一只传言说这玩意儿要重置的。
那、啊、别信未知传言，好吧？
我也被骗了。
是在这个四宣布之前，大家以为这个四是一的重置，结果说现在是四嘛？
对。
那、嗯《神鬼预言》如果没有了那个谁魔力牛的话，就啥还有啥必要做它呀？
是，所以我想玩，我想看看它变成啥样。
啊、
嗯，说不定好的。
我觉得我玩《龙之信条》的时候就觉得有点《神鬼预言》的意思
啊，
嗯、
就是那个魂不吝的劲儿啊、
嗯，没有一那个味儿了哈。
玩《龙之信条》吗？
没呢
啊，你没玩呢？你玩过那个？那个如果你都接受不了的话，我就剩个原因。
不是，你说《龙腾世纪》还是《龙之信条》？《
龙之信条》啊，
啊，《龙之信条》玩了呀？
你玩了？玩的话，那你能？我觉得你还能接受《神鬼预言》，有道理吗？
这个点在哪？
罗文，你说有道理吗？
我觉得没道理。
这个点在哪？
就我总觉得它有点隐隐的有一种共性，
就是玩 RPG 的人才懂的那种共性啊。
行，
就非常不合理，但是我们就要玩这个，
对，
对那个东西，
对对对对
，OK，
这确实是
黑无常白无常啊，生活很无常。
下一个就是 Remedy 的那个叫 FBC Firebreak，
哦，四人合作打枪，
四人合作打枪，
对，
哎，我们上周不是说的新闻，说这个当年腾讯和这个 Remedy 要合作一个多人的打枪游戏，然后那个项目取消了，然后人 Remedy 自己做了一个，
对，
就是做这个，
嗯。
Firebreak，
当时记得看直播的时候，大家普遍
对，
他也是片子比较好看，
片子特别好。
嗯，那个
有种
奇奇怪怪的感觉，
有种不和他们其他家游戏不一样的感觉。
嗯、我很欣赏这种在突破自己、做点他们不做的东西的这种尝试。
这是一个 PVE 打枪，不是 PVP。
嗯、而且前两天这个易宝还送免费送了控制一代。
易宝叫那么亲啊？
嗯，那不都这么叫？
送游戏能不亲吗？
那控制啥呀
？Epic。
送游戏嘛，
哎，
就宝了嘛，就不就啊？
对啊。
然后我之前一直没玩过控制，还决定春节的时候玩一下。
你没玩 Control
都没玩过？
没有。嗯，我就感受一下。
那不是那年最火的游戏吗？差不多
是吗？嗯，我感觉好多年前了。
但是其实这么来说，每年都可能有那么一两个很火的游戏，然后你没有玩过的情况发生。
嗯，
不跟火不火没关系，他感觉 Control 是
就是对，因为
玩
便宜，
不太会错过的游戏。
啊，对，它
巨
便宜，
而那年没啥。我印象中那年就是没啥，就是会错过的理由。
嗯，
就比如这游戏出的时候刚好有个什么别的游戏或者什么的，
对，挤占掉，
或者是什么像 RPG 那种特长什么的。Control 一共十几二十小时，有吧？
对，
也就那样。
我觉得 Control 的成功有一部分建立在它档期特别好，是吧？
啊，就是我印象中这是个不太好错过的游戏，因为实在那阵也没啥可玩的。
嗯，可以了，
好了，
春节有事干，感谢一宝啊。
下一个，
二五年，哎，还有这个。羊蹄山之魂
啊，
嗯 ，PS5 独占对吧？
对
，PS5 独占，
这多新鲜啊！
嗯，
但是现在说实话，也不可能说是完全独占了吧？
独占，但是只能占一会儿。
对，确实
占累了我就下来。
对，确实占一会儿啊。
打啥这回事？不是蒙古人了？
不是蒙古人，是讲主角是一个战国末期的一个贵族的，应该是贵族家的女儿被追杀逃难，然后逃到羊蹄山这个地方来了，然后要复仇。
北海道。
对。
1603年，
对，因为那个时候的北海道还是蛮夷之地嘛。
1603，
对，1603
都到幕府了，
那不是战国吗？
对啊，
快幕府了，
刚战国完。
对，
嗯，
就是末期的时候啊，他是被追杀，然后跑到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当时这个北海道不是
1603，北海道有人吗？
对，当时就是蛮夷之地嘛，
蛮夷荒，
嗯，然后他就跑到这儿来，
就是一个砍本土虾夷人的一个
哇塞啊，
这里还留空间了吗？
不骂他。
他应该是复仇啊，应该还是得回去砍，啊，
他这样把背景故事设定在这种边疆地带，他就有很多发挥空间。
你什么意思啊？
啊，
你在什么影射夏邑共和国啊？
我没有，
对吧？我说索尼
哦，
很不正确，分裂日本呀，对吧？
太牛逼了，
嗯，
往日之心死灰复燃，
但这个我还是期待的。 因为我挺喜欢那个对马岛的，
而且从片子上看，不是这次火器就更先进了吗？
嗯，当时都以为是对马岛续作的，是继续讲那个中原
静景人
对、
嗯、
原日战军的，然后没想到直接往后推
换
推了好几百
了，
嗯
嗯，所以他们会诞生出一个新的 IP 叫 Ghost of，
嗯，
什么什么之魂，
叉叉之魂，
对，
黑暗之魂，
嗯。
太冷了，
那不叫对马岛之鬼吗？是吧？官方叫魂吗？
之鬼，之鬼
，Ghost 好像
哎，随便怎么叫了，随便怎么
这魂儿、
嗯，
魂儿鬼都，
除非你说是魂儿 ，Ghost 不是魂，是魂儿，
哦，
对吧？
魂和魂的区别是啥呀？
一个有儿化音，
魂啊是个很严肃的东西，
北京人是魂，
魂是魂是 soul，
啊
、嗯，是你的灵魂
啊，
嗯、精神意识、
哦、
，Ghost 是魂儿。就是在就是在天上飘的飘的那个透明的那个，
太严谨了，
对啊，
可以，
就魂还在身体里，
嗯、
魂出来才叫
魂
儿，
对啊，对对对，
破案了，为什么黑暗之魂那么严肃？
语言区
没加人话音，
哦对。你看叫黑暗之魂，
好像有是有些北京人去说黑暗之魂的，
黑魂吗？
听着就很没溜，你知道吗？
怎么就没溜？
特俏皮啊！
对，特俏皮。
哎、
嗯，
行吧，
行。
期待有一天把这赤卫王两全都翻成英文，我知道想知道怎么翻啊。
行，接下来每一个都是比较知名的作品了。
嗯，
二位小小梦魇三，
嗨。
哎，这个已经换开发组了，具体什么样也不太清楚，只是放了预告片、啊、
因为母公司的一些交易问题嘛。
对，
小小做玩法是双人游戏。
嗯，然后原版的那个小小梦魇开发组已经去做新作了，
对，
他们做自己的小小梦魇
Animals，
哎，可以到时候要看一看。
嗯，
然后还有这个四海兄弟故乡，
哎，
这个就回到了意大利，回到了西西里。
嗯，
剧情应该是一战之前了。
OK，
这应该我看这个，我感觉
能成。我觉得这个
至少这个题材能成。
对，
我就是选题特别好、
嗯、
选题很好。
对，
然后接下来是史诗级的延期大作《密特罗德四》啊，这《密特罗德究极四》
Prime 四
Prime 四，
那还是没有新消息。
对，
哎、这算延期吗？人家没公布日子，怎么能算延期呢？
但是他是从2017年，不，也别说2017年了 ，Switch 上线之前，
他有种掉凯子的嫌疑。
不是，我就宣布了，我说我啥时候卖了吗？你说我延期？
对啊，那他就掉凯子。
对，我没延嘛。
你看他在发布会上，
这怎么算掉凯子呢？
就是在发布会上放了这个游戏，你就觉得这个游戏会，
就告诉你我在做了，
嗯、会啥？觉得会啥？
他中间确实说
会
卖了
呀，他中间确实说
当然会卖了呀。
嗯，
那贝塞斯达2019年弄一个他妈老滚六的 logo 是什么行为？你知道吗？
那不也是掉凯子吗？
对，你们应该受雇于任天堂、
哎。为什么那个叫掉凯子，这个不叫？
这
陶德心里清楚
啊
啊，陶德心里清楚，但是我不清楚啊。
再解释一下，
你要是平时表现良好。
哎，
东西出来是好东西，
哎，
没有搞过这种事儿，
哎，
那你研究呗，
啊，淘到有钱
出来是好东西就行，对吧、嗯？你要是整了星空那个活之后，那就不好说了。
主要是密特罗四中间说过一次啊，说这打回去重做了嘛。
啊、哦，是，
对啊，
还可以期待。
谁说的？
当时那么大新闻，不是说自己说的呀？
对啊，他自己采访
说的。
对啊，
对，
采访时候说的，游戏要那个打回去重做。然后，但是他2025年发售，说是这个发售平台是 Switch 啊，
嗯，
嗯，有可能还是 Switch 的最后的作品了。
毕竟是给这个平台做的嘛，
对，
行业需要这个游戏。
在 Switch 上玩了一代这个重置版，
现在的这个3D 游戏的关卡设计啊，需要有会的人来给大家
出个手，
需要有个指导，
对，指导一下啊。我觉得这个《旷野之息》这两座呢，就这方面没有起来，
指导意义不大。
它虽然是个巨棒的啊系列，是吧？这两代、
嗯、
指导意义不大嘛？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开放世界多多少少都有。
哦，这么说知道意义还挺大的。
对啊，
确实
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哪几部作品。
确实学了点，但是
他没知道我想要那个
啊、
哦，他知道了个啥？知道是个原神，我操了！
怎么说出来的？
还得是你，
我天，
对吧？
确实，
我说正经的关卡设计，
嗯、
因为那个塞尔达它其实是属于打破了关卡设计的，
嗯，
它给大家展示了一下世界设计，然后确实也很有指导意义啊。但是我觉得密特罗德还是，完密特罗德也开放世界了，是吧？操！
看着不像，看着不像、
啊。
反过来学习，
还是指导一下3D 的啊，关卡设计是怎么做的？
对，第一人称3D 的打枪的游戏，
还得是啊 ，Prime 来给大家指导一下。
对，
马里奥好久也不出，但是而且马里奥只能指导平台跳跃。
马里奥指导出了一个TGA 年度最佳游戏啊，但我玩完了，
我觉得对，我觉得任天堂应该得今年的最佳游戏电子游戏指导。
指导
最佳游戏指导、
哎，还真是，他应该颁一个最佳厂商指导奖。
哎，我玩完之后，我觉得他没指导到，
我们颁
太远了，
明年我们颁最佳。
那是吧？这叫什么？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后。这学生不行，你不能怪老师。
有道理，
实话，
佩服。再说一个， 哎，天外世界二，2025年也是没说具体时间。PC PS 5还有 Xbox Series X，
这个是真想玩。
对，天外世界二已经放了很多片了，但是没有一个，现在好像没有时间。
我特好奇一的故事还怎么续写？
哦，换世界了。哦，换了一个新区，
换了一个区，
那更好。
对，
我不想再听音的故事了。
对，
而且那边肯定会出很多事儿的，因为那个大量的人又被解放出来了。当然不一定你是什么结局啊。
对，
那不还是连上了吗？这样的话，
对，我觉得会连上的。
但是他们反复做不就是那点事儿吗？
就用那个太空的事儿来讽刺
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嘛，
嗯、
一般就是
讽，
基本上就是嘲讽一切主流意识形态嘛。
对，只要你嘲讽这个，我就玩儿、
可以换个方向，这
次吧？美国所讲的那个美国话语下的那个社会主义，他们也嘲讽，
对，
资本主义也嘲讽。无政府主义也嘲讽，是吧？穷人也嘲讽，富人也嘲讽，就是世界都是大傻杯，
太棒了！多出点这种游戏
了，冒犯给人冒犯完了，
就是这个。而且他们现在越来越戏虐了。我觉得辐射的时候还是挺严肃的，他们有点表达。现在他们就有一种、
对，
都是傻杯，毁灭吧！操，
对，跟年份有关系。
对，老灯感越来越重，
对
吧？
像黑曜石在《天外世界二》里整一个在这个星区里竞选的故事。想玩
那个暗夜幻想还没玩够呢
那不一样，他讲了吗？他没讲，他啥也没讲。
那没深挖好，
你玩那个最终幻想14那讲、
行。
哎，你那个暗夜幻想时候他不有那个去各个城市跟人辩论吗？我觉得那做的挺好的。
是我都不知道他胜利的规则是啥。
你得吵过人家，吵架还挺混乱
比嗓门的是吗？
不是，是
有选项，
有
选
项，
其实本质上是你要揣测底下人怎么。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那个做挺好的。
但是你要为了功利，可以完全看攻略，因为那个东西给的加成挺大的。对，
是，这不是不想看吗？
对
啊，就完全就是你得猜底下这帮人，就是对，
是
这不挺好的吗？
是，好，好，好，好，好，
反正大家喷的点也基本上就在这个地方了。对这个游戏，
哎，接下来对，接下来是这个宝可梦。宝可梦 ZE
A to Z、
Switch 平台上发售。
宝可梦这游戏这个 logo 都在整个这个表里写的如此的突兀。
Mega 进化回归啊，这一座是
就完全就是感觉他们把设计师打死了。
这是好，这是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极简设计，
因为听过有时候就是菜做太咸的说打死卖盐的了，是吧？我觉得这个就是把设计师打死了。
他上一部阿尔宙斯的这个也是这么极简的，极简风格的 logo。
是，他们主要就是看看那几个大字嘛。
那是喜欢是不喜欢这个人？
喜欢啊，我很期待。
对啊，
你看这别的游戏都花里胡哨的，对吧？有一种妖艳的贱货们的感觉。
对啊，
你看
宝
可
梦，
你看宝可梦这
五个字直接拍上去，
封面。我但凡多说一点，都显得我没范儿。
特别是传说的，
只要宝可梦这仨字露出来，你要不是，就算我没本事。是不是？我往上放什么大妞啊，什么大猛男都不要，什么什么这个机械设定，那个什么奇幻魔法都不要，宝可梦仨字出来，你们就得给我高潮，不然就算我没功夫。
感觉是那个用那个 PPT 有那个艺术字功能，
对 PPT 第一面，
我也能做这个。
你看，那传说的两个，
他们往年不是还会放一个这个封面怪啥的吗？但是这个是传说系列，传说系列之前是不是就是不放封面怪啊？不放神兽封面怪，什么封面怪？还想玩怪猎呢？
反正那个之前那个封面怪不就是阿尔宙斯吗？这个字也意义不明，好吧？
行，接下来是这个国产游戏《明末冤屈之雨》。
哎，
2025年上。
最近好像很多游戏以这个明末为开头啊。
对，
像
明末比较惨嘛，年代比较惨，
故事比较多，
老朱家的事儿嘛。
这个还是挺期待的。
明朝现在是历史爱好者的这个热点。
明朝不手游，
他还说明朝，我也
觉得手游。这明朝啊，明朝是这个
大明朝，
是
明朝确实有折腾的，可折腾一下。
对啊，
就反正好像
是跟电子游戏比较合。
这个历史爱好者圈子里，明朝是这个永恒的热点。
那当然是。
明朝末年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包括之前面提到那个文明期，他出了一个明朝的这个 BGM。
属于中国历史题材中的二战啊。
对，然后那个
反复的弄啊，就爱这个
评论区很精彩啊，
完了能吵起来。对、你说这个厉害，我说那个厉害，我说这个是因为这个，他说那个是因为那个啊，而史料也够多，是吧？离得也不算那么远，
大家都能互相组，
而且还和这个时期还和我们的这个友善邻邦有很强烈的互动，
没错，
对
啊，各种发挥，各种吵，
外忧内患的。所以之前有那个文字冒险游戏也是讲这个时代，
但这个游戏是不是也是类魂？
我现在不敢说类魂，
动作冒险吧。
我先不敢说
动作游戏吧，说动作游戏。
但他掏出来加特林之后，更像类魂了，因为
就现在
也有加特林。
他不是类魂游戏多，而是说呢，现在的3D 动作游戏被魂搞得不会做了。
对，
就被有点被带跑偏了，就跟那个有这个你唱歌，大家一起唱歌，要有一个人声实在太大，完你就都被他带都往那个调去，
很有意思。因为魂成功了，所以你们就学。其实是不是因为魂好学呀？
或者说。
换句话说，《生化危机二重置版》也成功了，为什么没有人学呢？
那你换句话说，
是不是不好学呀？《
生化危机二重置版》有什么不好学的吗？
对，为什么
地图
为什么没人学啊？
其实《生化危机二重置版》其实不好学的，
地图设计吗？
第三就是第三人称打枪加解谜，这个是很难设计的。
是，我觉得也是。所以魂就是好学，这么说来啊，或者说他们觉得好学，是不是？只要人物滚得慢一点，挥剑慢一点，一死这让你难受好久，
动作看
就是魂了，哎。
但实际上学会精髓的好像也没几个。
PPT 一做，投资一拿，然后什么这个那个这个那啊，这个什么匹诺曹什么啊，就开始量产。
匹诺曹还是不错的。
是吗？
匹诺曹确实是很难得的，
有空再玩一次吧。
也就那回
事，据说现在好像好点了。
匹诺曹是很难得，就是叙事上往魂那边靠的，
同行衬托。
对，确实是同行衬托。
就这个这种游戏大多数都比较烂，所以就显得匹诺曹还是个什么
41
还凑
一，哎，这41和2我
太牛逼，
正经玩的
41太牛逼了。很少有需要打到一半掏出修改器的游戏，真的。
打没啥修改器啊，
打不过去了，这41最
没玩明白吧，
也可能是
啊。
你最后打完了吗？
我都两代我都是我评测的。
2挺好的，我觉得其实他又做出自己玩意来了。
一本来也是那样，一也挺好的呀，一也没啥问题。
一我最后有点打不过去了，
你要真硬说的话，我真觉得四儿就算是类魂里头
好玩点，
算是个玩意儿的，他有自己想法的。包括从叙事和世界观设定上，他能圆回来，而且他那个砍断肢那个系统，
那系统还挺好玩
的，不是血统，
对，
不是血统，
是核
心，他从魂的玩法上又延展出来的，就是
走了一点新的，
对，
就是我新的这个属于成长要素和，你们是砍人胳膊跟成长有关系，对吧？你就是这个一般人想不到
啊，对。缺胳膊就全这条街的所有人都是缺胳膊的，
哎，主打一个行补，
对
啊，
缺啥砍啥，
吃啥补啥，啊，缺啥砍啥，嗯，
OK，
这个还挺好玩的，
而且他那个就是资源系统也挺好的，
嗯，
反正我就很多人都没玩过，就是一看那个就觉得说，哎呀，很山寨是吧？其实是我觉得算是有东西。
行，那再说最后一个吧，2025年的合金装备《刀塔食蛇者》，
哎呀。
这个
哎，他们一直居然没有公布时间吗？
重新定义2024，
这个，
他们之前说过要在2024尾巴发售，
嗯，我挺意外的，到现在
发售
日期都没有。
发售日期都没有，
对，
按说从演示来看已经非常完整了，就是，
嗯，
而且说良心话，你也没什么新东西，就是翻新出来就都卖了吗？
高情商是尊重原著，
嗯，
低情商就是不做新的了。但是据我所知，它是有一套说是像幻痛一样非常现代的操作系统。
你还希望他做新代咋的？
就是操作系统，让操作方式给我来。
不是，我说你们还说什么？还批评人家说什么重置合金装备不做新的？你们真期待克勒美做合金装备咋的？
我的意思是，你要是没新的，你就快点卖，
对，
啊，别在那拖了。我想玩，
人家多少年不做游戏了，手生不行啊！你就一点人文关怀都没有。
我的
人文关怀
克勒美，
暖机是吧？
我为什么都站在厂商的视角说话呢？
他真是好久没做游戏了。
嗯，
我倒希望他你们慢点出，别暴死就得了。
嗯，
这个想 boss 都难吧？
不整太着急了，你就很容易 boss。
底子太好了，是吧？
对啊，
嗯，
不这就越这样越容易玩。不是说游戏不行，你到时候出来嘎嘎各种退弹出什么死机什么，这玩不了，这玩不了，那个什么帧数低啥的，你就对吧？
那，啊，这个说的，
我是希望他把这个叫这要是一旦卖的好了，
嗯，能把
就是克勒美能不能就是再激起点活性出来
啊？
你看我开始期待克勒美了，
对，
就是把那个和平行者也给我整，
对 PSP
用现代操作现代画面，但是那个过场别换，还有那个金城阳司画的那个风格给我再做，这样为什么要这么期待这个呢？因为这样一来啊，合金装备三、和平行者，然后原爆点、幻痛就连上了。
哎呦，
是一个特别完整的大故事，
一盘大棋，
对，我觉得特别好，我能完整的再玩一遍，我就挺开心的。
嗯，
哦，和平行者，哎，和平行者 PS 三能玩，我没
PS 三
PS 有一个那个 HD 版。
但那我也不可能弄那个 PS 三了，现在
我记得是 PS 三能玩，我没记错的话，
啊，是有一个那个 HD 版本。
我现在想玩 PS， 想玩《和平行者》还挺难的。
对，
我想说
可以开模拟器嘛
？PSP
是能 PSP 模拟器吗？
嗯
嗯，
但是那个操作那个画面是吧？你来新的呗。
它是用那个方块十字键来控制
对
方向的，太牛了。
因为故事太重了，
对。
它虽然是个掌机游戏，但是它在整个系列里故事几乎是最重要的，
而且故事很连贯。
做那玩意儿挺花钱的啊，我觉得卖不了多少。我觉得卖不了多少，
嗯，
应该是回不了本儿。如果按照这个规格做，
那克勒美肯定不做了。
做和平行者的话，我
先看看这个德尔塔怎么样。
我觉得是回不了本儿。
我真想玩和平行者，
可以回去淘一个 PSP，
嗯。
因为我印象和平行者我没玩完，我玩过哈，它就是那种特明显的任务制，
是
对
一关
然后它那个叙事都隐藏在那个
过场里，
过场和
它不是一个传统的那个对吧？
对，
它游戏的这个建制是比较小规模的，
跟合金装备三比还是小规模还是小很多的。
所以你要重置，你咋重置？你按照原来那个重置，我觉得现在玩家会有很强的反弹，就说你这啥呀？
啊，
卖便宜点。
为啥？
我以为是啥啥啥，我一玩其实是啥啥啥。
因为它是个怪物猎人嘛，它还连甚至还联动怪物猎人了，一关一关的，
还打、打熊火龙。
所以你除非把那都打破，你按照正常的合金装备的规格给他做，但我觉得他们没有这个能力，
就不打破，就这么弄呗。大家来个联机游戏玩，
不管是死活，那肯定赔钱那玩意儿。
史克威尔做那个《最终幻想七》核心危机的时候，就那用那种重置方式，当时
那、核心危机都能重置，
对核心危机
这有啥不能的？
顶多算是一个 remaster，
对 remaster
再高一个等级，
哦，
就是画面比 remaster 更，也就是确就只把画面重做的 remaster， 对。
不
，The remake，
我还真玩了，我还真花钱买了那个核心危机重置。
核心危机这不算
是有点新东西，有点
有啥？
比如扎克斯砍人动作都是重做的
啊？是啊，我就说他就是把那个。
这就很了不起了，我觉得
啊，SE 的要求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而且我怀疑那个游戏啊赔了，
我觉得应该是赔了吧啊，
应该是赔了，
我感觉是赔了、
当时有很多人以为那个是按照期待的重置规格来的，然后
他在努力的往那方向靠，
对，在靠，
他卖之前反复的宣传说我们这个不是，
对
、对，这强调了，但是扎克斯
不要误会，
砍人那套招就还挺。FF7 重置的那个劲儿了，只有那一套招是这样的，然后就再也没有了。对，
重新定义重置。
然后还有吗？2025年
没有了，25年没有了。
26年呢？
啊，这是我们现在一些消
26
这能粘是吧？
26
粘到后年去了。
鬼武者
对，但是
鬼武者27是吧？还是26
没说，
卡普空应该没那么不要脸。27年的游戏往23年宣传，24年宣传
啊，
逃得疯狂打喷嚏。
但这两周不是上周也没什么新闻吗？这两周新闻凑一凑，还能凑个几个新闻，有几个稍微重要点的、
okay、
啊，
报一下吧。
对，我就说一说，大家听一听。哎，首先是这个《半条命三》啊，这回可能还真的有点谱。
哎，
这个基曼的配音演员。他自己发的这个推文，
每个人都有自己迷信的这个消息源。
对，主要是
这
个
引擎最喜欢的就是半条命的新消息。
之前新闻的时候也说过那个什么白沙计划，有那个配音演员泄露的相关内容。然后这回是基曼的配音演员，这个相当于是跟官方合作的很重要的一个配音演员。
好，
他发的这个推，然后会他那个推上备注了一些威慑呀、Half Life 啊、基曼这种标签啊。这也是他20年之后第一条推了，所以很可能啊。
是 G-Man 的配音演员，
对，是 G-Man 的配音演员，就那个 Consequence、就那个
您觉得可真像，
就是二代开头那个，还是挺令人印象深刻的，
对，那个 Wake Up 什么的
Rise Freeman、
对，
半条命这个现在在做啊，做一代半条命得做成什么样能让大家满意，
那很难以想象，
每一代半条命
他对这个系列的要求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些开创性
的对新
的
突破什么的，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正好是一个很突破的时代，
咋突破呀？
所以说，我看评论区有人猜测，就是他有可能是 Alex 2，我觉得也是一种很靠谱的猜测。
Alex
AR 那个 VR 游戏，
对 VR 游戏的第二代，因为 VR 这个说实话也停滞很多年了嘛 ，VR 游戏的这个发展
是。但不确定威慑还想在这个方向发力。
VR 游戏停滞很多年，但是它确实也不打算再进步了。我觉得，
就是 Alex 一发售的时候的 VR 设备的技术跟现在比
没什么区别，
也没什么变化。
不是，你想啊，当年《半条命二》发售完了之后，图形显卡那是什么进化速度？你再看看 Alex 发售之后 ，VR 是什么发展速度？它怎么突破呀？
我而且不只是图形的技术，就是 VR、
啊。对，我就说你这个载体嘛，就是你这个介质载体。
VR 的互动方式反而把自己给限制死了。你的所有互动方式不能超过人的四肢和头，你懂吧？就导致这游戏只有两种玩法，现在就是动手的那种，就打枪砍人。所有人做 VR 游戏就只能往这方向做了。就
但我也不好说，万一就是威慑它真的有什么奇异的创新
啊？所有跟半条命相关的新闻，大家就是听个乐就行了。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其实有很多泄露的相关的内容，但是我们大家听个乐。
你这句话说了也好长时间了。
对，就听个乐。
嗯，它要勉强的出，又没有那么好，大家喜欢吗？不知道。
因为之前就已经曾经要勉强出过，但是被威慑推翻了啊！就还做很早之前曾经。
因为我意识到，它不是非出不行，尤其是你给我推荐了那几个半条命的那几个民间 mod 之后，那完全是跟官方比肩的实力，就这套手艺已经流传开了。
是的，
官方如果再做一个东西出来，动物能极大程度的超越现在社区已经学会的这套玩法的话，那你是不是有点 low 呢？我担忧说
会被反噬是吗？
他甚至可能都做不到那个程度。如果
很有可能那么多年了也对，所以你要憋你就憋，最好能给我憋出来，要不你就别做。
是的，就最近一年是半条命新闻最多的一次啊。
哦呦，
大家可以等等看吧，谁知道呢？有当然好了。然后下一个是令人比较开心的新闻，那个 Tango Games Work 复活了。
OK，
哎，他被这个韩国的 Krafton 收购了，变成旗下子公司了。啊，然后
起做了，
对，
就复活
这个。
卷腹，这叫卷腹，这都不叫仰卧起坐，没躺下，叫卷腹。
这个新闻还挺让人奇怪的，因为他们之前有一些主创已经被内部吸收了
啊，是的，
对，然后内部的一些重要人员其实也调到了其他的组，然后这个时候一个外部的资源说我要把它收购的话，那这里面的人怎么安排？
哈弗森说他们想要继续制作那个 Hi-Fi Rush 那个 IP。
OK，
然后
都想要这 IP。
对，评论里
他有旗下的那些其他 IP 呢，比如说。恶灵附身之后
还在吗？都一起买走了吗？
都被 Crafton 买走了。
对，但是 Crafton 说他想做这个 Hi-Fi Rush。
嗯
嗯，可以，也可以期待一下。
所以 Crafton 前身就是蓝洞了，因为公司做大了之后就成立了一个母公司。
OK，
这个
我刚才提到那个 InZoy 也是这个公司的游戏，
对，太大了。
嗯，然后接下来说一说这个2024年 Steam 大奖嘛，已经公布了，正式公布了。黑神话悟空获得了年度最佳游戏，然后纵使手残仍然大爱奖，还有杰出剧情奖，三个，这三个啊，
挺厉害的。
对，然后说说别的吧。然后年度最佳的 VR 游戏是那个给了地铁那个 Awakening 觉醒啊，
嗯，
然后爱的付出奖是艾尔登法环，
爱的付出奖为什么颁给艾尔登法环？
玩就是都是玩家投票，
那个 DLC 吗？
不知道，
就
本就
颁给了艾尔登法环，
嗯，
不是 DLC。
所以爱的付出是啥意思？
就是制作者辛勤的对这个游戏，
往年是这样的，
你自己都笑了，
付出心血
是谁付出？是玩家付出了还是？
很有道理，
啊，
是制作组付出。
对，
所以你自己都笑了吗？那付出啥了？
对呀，
啊，对啊，我也觉得不合理啊。
但是都是玩家选的嘛，
玩家选，
嗯，这个确实是你买了游戏才能投票对吧？
嗯。
接下来是最佳
小龙虾和大螃蟹，
最佳 Steam Deck 游戏奖是《战神：诸神黄昏》。
嗯，
优化真的很好，评论区里说都能玩，能玩。
哦，
嗯
哦 ，Steam Deck 上能玩这个呢，确实
能玩《诸神黄昏》。
续航反正也挺一言难尽。
哎，
索尼玩家拿这玩意儿当 PSP 的后继机种了是吧？
太
不是，还真有可能。因为现在据说那个对马岛在这个 Steam Deck 上表演，好像也还可以，
也不错，啊，是吧？
对，也不错。
啊，
可能这个索尼内部的技术这个在评估说这个把这些东西重新出掌机的一个可能性是吧，
嗯，
寄托在这个 Steam Deck 上，
别管我出不出掌机，
人家自己有串流啊，
嗯，
人家我们这都操练过的，
嗯，
还得第一方，
这都能蹦出第一方
还得第一方
快进，
嗯，对，人家对小屏幕人家是有这个叫什么
有理解
血脉压制，
嗯，好，嗯，没少干啊！
那 B 站新学的词儿就那么傻逼，
不是学麦芽学的词儿，有点时间有点
年头了，
是吗？操，
还新学的，
可笑了！
天哪！
说下一个吧。这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奖，
嗯，
绝地潜兵二，
绝地潜兵二，确实
对，
行吧。
然后
你有啥意见？
行吧。
挺好，咱们
玩挺开心，
我也喜欢。对，
主打畅所欲言。前周末你们现在还不在？现在还在玩吗？
对
啊，还玩了几次。
最近没打。
现在有什么不满的？
老不承认，
因为打了那个新出的敌人嘛。
对，
嗯，众乐乐，你可以换一种理解方式嘛，就是真让大家乐着了。
嗯，
也是众乐乐，对吧？所以给这个还是很合适的。
是，
把队友一下炸死，
玩还挺开心的。嗯，
接下来是杰出视觉风格奖，《寂灵二》重制版。
嗯，
视觉
是啊，杰出视觉风格，
这挺有意思，就是因为这个游戏没国区嘛。
啊，
所以说如果你从国区打开这个 Steam 大奖的这个页面，
嗯，
会在那里显示一个黑色的格子，
黑色框
是吧？没有，
啊，来了，
真的，哎，太牛逼了！
那这艺术风格怎么样呢？
哎呀，
纯黑的，
科美太牛逼了啊！接下来是最具创意玩法游戏奖，是《骗子酒馆》。哎，
对，
这个特逗，你玩过吗？
玩了，主播游戏，
对，最近互联网上比较火的打牌游戏，
而且特别火。它出圈是因为那个外挂，
对，是外挂，
可以把脑袋撑到别人
身
上，
对，这
事实上看不到。
对，这游戏就是不仅是打牌，它加入那个俄罗斯轮盘赌的那个玩法，就是
看不到什么外挂呀。
就是我可以动我的脑袋去看你的牌
啊，对，
事实上，
就比如说你现在脖子突然伸长了去看那谁，
但看不到，
实际上牌没有显示，
你在画面里显示的就是我的脖子突然伸到你的背后，
就是个 mode，
就
是
个 mode，
并不是外挂。
对，所以其实也没治理这个东西，就作为一种
特逗、特有喜剧感、
有梗、
乐趣。对，
里面的人都是那个动物，动物做的很细致，然后动起来的那个眼神都很有梗啊，所以就很适合在互联网上传那个传
打牌、
传段子啊。
那主打的其实是就是比较像炸的这一
套牌。打什么牌啊？
类似于炸牌，就是扔骰子，
对，比大小，
比大小，比大小，
反正也赌，
就是赌。
我有三个六，
对，我不信开，
嗯
啊，一开发现输了，然后对自己崩一下，
就玩骰子啊，
用牌，
骰子、扑克，还有什么？我记得还有
一个是那个骰子模式，一个
传统模式，
就俩模式，
不是，他不是自己有一个牌，
没有自己的规则。但是他加了一项，就是那个输了的人要朝自己开一枪，
对，加了俄罗斯轮盘赌，
这又是一个赌博，因为子弹不一定响。
嗯，
可能你赢了五局，但是我都就是没赌出来，但是你就输了一局，但是你就给自己崩了。
主打社交吧，
对，它是一个互联网上很容易形成段子，特别逗。就是你看个视频，就是那他们开外挂，那个人物头本来我们四个人坐着打牌的，然后你的头突然 跑到我背后来了，那个很
而且还做了那种动画，
哎，对，
就是你回头然后还能跟那个人对视，
啊，那个动物头的每一个动作是跟你那个视角是挂钩的，
你怎么看，然后那个
可以做出一些牛逼的点头摇头这种动作，
或者乱甩，啊，
对，乱甩也可以。
其实他这个创意玩法的部分主要是在社交上嘛，
是的，
没什么创意这东西，其实，嗯，就是
你要说正经的那个唬人的牌，这个
玩法上很
猴子，这个没啥，
很传统，
是的，
嗯，
就很有梗的游戏，
就出梗了。
对，嗯，下一个最佳原声音轨是《荒野大镖客一》，因为《荒野大镖客一》是去年才出的，上了 Steam，
哦，
所以给了他
一个 remaster 版。
哎，对，是那个重
置。这为什么不给《寂静岭二》重置版？
就是也投票投少了。
其实我也觉得《寂静岭二》艺术风格，
就你们老问这种问题，那他妈就投票投出来的，谁投？为什么
投票投少
了？因为没有国区给《寂静岭二》投票。
你说的有道理。下一个啊，轻松惬意奖，
为什么动视还不黄是吧？
说
的，那不你们都买的游戏买的吗？对吧？
那这真是投票，
从来不觉得动视暴雪能黄啊，
对吧？
有我呢，黄不了。
来吧，下一个，
轻松惬意奖，模拟农场25，玩过吗？
没有，
没有。但是我听说这游戏，
我觉得这游戏不轻松惬意，
对，是一个让人压力很大的游戏，
德国游戏。德国人最喜欢的游戏，
因为我在网上看到那个，就是有一种采那个，就是采农田的那个视频，然后他需要把每个地方都刮一遍，然后他来来回回去的，那个。
你知道有一个说法吗？说其实偷偷政府往德国的每一个成年男性的电脑里都装了一个和现实中的农场联动的一个那个软件，让你让德国人在玩模拟农场的时候，在现实中也在务农，你知道吧？就是来生产这个欧盟的这个粮食。
你说的是不是叫蚂蚁农场？
是吗？啊，差不多那意思。对，
这什么是阴谋论吗？
嗯，所以就德国国民游戏，这是
啊，德国人还玩。
嗯啊，插机片，
德国政府要有那技术，他也不至于经济衰退。
反正插机片上有嘛，轻松惬意一下，
嗯，
去种田。
嗯，
但这个是大机械种田啊，用那个机械种，
对，
大机
械
种，
了
收割机，
啊，对，有不是机械的哈，就那个日本做那个什么玩意儿，
天什么天髓
孝道
机，
嗯，
对，嗯，那就是纯那个
天髓孝道机，
那个做的好，那个是真的一本正经
传统
还原，
拿手插苗，那个，
对，还原务农，他还把务农的这个比较痛苦的环节，就是枯燥的环节给你做出来，
不行，我觉得这样是
不，他那个枯燥不是用这个让你觉得枯燥，
嗯，
而是用剧情，
我这我玩了，
用那个演出来，
但我觉得就是实际上也应该再枯燥点。
嗯，行，
没关系，续作到时候要来了，你玩一下。下一个新闻呢？下一个新闻是小岛秀夫发了这个2024年年度总结，
嗯，
但他这个总结是发在推特上，不是很正式，所以我就随便说一下。
是，
大概说的是这个2024年他们开发了这个《死亡搁浅二》，
嗯，
然后完成了预告片，然后做了做演员的配音录制啥的，然后说这个他们的全新的战术谍报游戏，因为选角工作，他们的选角工作因为好莱坞的那个罢工，
是
美国演员工会罢工而被迫暂停了啊，然后他们的 OD 也因为这个罢工原因拍摄工作暂停啊，说希望2025年可以恢复吧。
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好莱坞，所以我们啥也没干。
对，
这个我很期待啊，因为我特想知道小岛会选谁来成为他新的 Snake
啊。是的，他每次选角真的很厉害。
演员啥时候罢工了？
这么大的事儿，
不是编剧罢工吗？
美国演员工会罢工，
编剧罢，演员也罢，
演员工会也罢过一
次，罢工。
嗯，
就几天嘛。
对啊，但是其实我也很好奇，
其实也没几天啊。
对啊，但是他被影响的工作有这么多这么大那个什么吗？
可能主要
是
在开发《死亡搁浅》。
但我觉得人家只说了这个被耽误的工作，
嗯，
可能大量的工作。
明天我也发一个，我说因为罢工导致小岛啥也没干，
哦，
所以小岛啥也没干，
哦，
所以导致
我
啥也没干，
你也干不了，
导致魔兽节目没更新。
对，都怨小岛，都怨
都
怨
罢工，
都怨罢工，
都赖好莱坞，
都怨美国
这些几大制片厂啊，他们这个血肉的什么什么啊，是吧？太会找了。嗯，
行啊，接下来其实可以说一个特逗的消息，是关于魔兽的。有一个魔兽玩家在这个魔兽世界里卖橘子，是一个微博上的一个新闻。就是说是一个湖北一个果农，从2009年开始打魔兽世界，然后2019年回家务农去种橘子去了，然后种橙子，然后正好赶上今年橙子大丰收嘛，然后看着这个满头的橙子卖不出去啊，面露难色，
哎，
因为那个一斤橙子说只收购8毛钱，就是大家看过那个 CCTV7 那个什么致富经栏目里面，就那个剧本，就是那个一模一样的。然后他在那个游戏里和朋友吐那个苦水，他说我卖不出去怎么办，然后朋友说你给我寄两箱面，给你点金币，然后就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然后工会的朋友一吃说，哎，挺香，然后大家都说都来买，然后每个人给他5000金币，然后送一箱橙子，
所以最后赚的都是金币。
后来就是一开始先赚金币，
啊，
5000的赚金币，然后越来越大了，一来二去之后就发展成了线下拉群了，
啊，
拉了一个微信群，然后每个人都跑到就在魔兽里面联系他。
魔兽的金币不能就是兑换成
不能
啊，5000金币差不多
也是灰产，
对，
五千金币
通过游戏外的方法
是
吧？
对， 它差大概是30块钱嘛，5000金币，然后就卖成，然后它
那么不值钱啊？现在
怀旧服
是5000金币就换30块人民币，
我还觉得挺、
你是觉得不值钱啊？
对，太不值钱了。
我觉得挺值钱，
我也觉得挺值钱的。
你看，好久没玩魔兽了吧？
怀旧服
通货膨胀
已经很值钱了，
尤其是怀旧服、啊。你说，要是说现在的服务器，就这个钱不一样。怀旧服的话，那个钱的那个，
因为怀旧服现在已经快大灾变了，
就马上都快改了，不是很怀旧的时候。
哎呀，总之吧，他们就拉了个线下群，然后开始卖橙子。最狠的是，就是陈先生的橙子全卖光了，他还拉动周围的村里人一起卖。
嗯
啊，所有人都在这个魔兽里面买橙子。
所以这个国服魔兽玩家2025年整体维生素就不缺，状态就打本顺利很多。
对，
我想说这才是元宇宙，你知道吗？
对，
但这个确实特别积极，就特别
我
觉
得是特好啊。
积极啥呀？
还不
好呀？
为什么那魔兽商城整电商了就？
吃点橘子挺好。
今天你他妈一上线或者直播带货，操！受不了，受不了啊！
软件结合实体经济和这个啊，
接纳
虚拟游戏
接纳出来了，我不乡亲们打下来了。
对，
行，至少他卖的是实体的东西，不是说卖游戏的道具。
那他有了，他都卖了就。
以后魔兽那个不是有一个
宣不至
魔兽有一个选美
红龙宝宝价格给你们打下来了，
以后挂广告就上去了。
魔兽玩家还是很警觉的啊！
暴雪还是缺心眼儿，就是所有东西都往电商搞。你看人那个短视频多会啊！
哦，
要不然到处封杀他们的。人是我前几天我看有什么东南亚哪个什么老挝还是哪儿啊？给
国家封杀，
给那个 TikTok 给干了。
哦，
说不让他们在那个
卖东西了，
短视频里干电商。
电商广告牌太牛逼了，
冲击他们国家经济了。
国家经济被一个 APP 冲击了，
小国家是
闹玩呢。
TikTok 可比老玩大多了。
对，哎呀，
有点那个。
要魔兽要是开始搞电商，你看冲不冲击？直接给你什么裤裆里塞铅球。
但是魔兽玩家的这个经济实力还是毋庸置疑的。
那不一定，钱都在老婆手里，都是中年男人。
钱他老婆手里，你还能玩魔兽？
这个橘子能买啊，是因为买回家给孩子给老婆能吃。
对
啊，也是个玩意儿。
你要说给他自己买条烟，那没戏，那没戏，
还挺心酸的。
嗯，
卖烟不行，更复杂的事儿
啊，那倒是啊，
牌照
还是橙子好卖。
对，这事儿最后说是把自家的好几吨的3吨橘子卖光了，然后给周围村子那个卖橘子也卖了好几千斤。
好，
好
事儿。
好，
到底是橘子还是橙子？
橙子。
你省明白了，一个去火，一个上火，是吧？
是
不能乱整。
这俩不都
万一去火一上火？
这俩不都上火的吗？
我感觉都上火。
橙子去火
啊？
是橘子上火
哦？
这样啊？
嗯，
哦，
对着吃，
学习了啊。
吃一个这个，吃一个那个，
混着吃就行了。
讲究个收支平衡，
对，反正味儿都差不多。
收支平衡，好，来下一个，
下一个是守望先锋的国服啊，官宣回归了，说2月19号回归，差不多快过年的时候，1月8号，也就是过两天要开启这个。
还能 B 站跨年宣布的吗？
对
对对对，
宣布
对要开一个，
看不看 B 站跨年？我就是一边玩游戏一边我就一边看，
我就是为了要看这个。
对，今年跨年很精彩的，很精彩的，
每年15分钟的暴雪广告，真的不要脸。
那我问你一下，隐形，因为你是这个守望先锋老玩家，
嗯
我现在我这趁这次回归入坑合适吗？
别玩，玩啥？玩什么守望先锋？
行，
人生很宝贵。
问完了，
问完了，得到答案了。什么时候回归的？
是可以回来玩一下666啊，可以试一下666
啊。我五都没玩过。
那你就直接
维五才是新的，
我觉得可以直接去玩。
我从来没玩过双先锋，
直接去玩一下那个漫威真锋，
啊、是吗？
嗯，
那个我没
因为
我的英雄没兴趣，
漫威真锋还没有到这个所有人都打这个固定阵容的地步吧？
哦，他还在那个初期甜蜜期里，是吧？
但是，一说漫威真锋，我想说的就是，你不觉得漫威真锋里的英雄都很超模吗？
超模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超模？
就是说他的机制都非常变态
啊。
就跟守望先锋比，
对，
都变态不就不变态了？
对，就关键就是你都变态不就行了？
所有人都变态，
但是
没有变态。
我只能说有一些是属于非常变态。
你不觉得在 CS 里 AK47 能一枪爆头特别超模吗？不觉得，因为大家你能用我也能用。
对，因为所有枪大部分枪都
能
一枪
爆
头，
对吧？
大部分枪啊。
那其实顺着这个往下说的话，就是原来他们还是在继续推进这个暴雪游戏回归国服的这个进程的。
对，
这让我这个消息让我开心的，
嗯，
这让我不玩守望先锋。但是现在有个消息说，
你对这个有疑问吗？
说星际争霸就不会回归了，好像是
吗？
不赚钱。
前两天的那个，我在 B 站看，因为我现在没空，天天盯着那个老男孩直播间看了，但是我会看切片
儿。嗯，
有一个标题是他们在讨论从暴雪手里把星际争霸买下来归网易代理要多少钱，最后发现要好像是要2000万美元，好像也不是掏不起。如果给网易来掏的话，
嗯，
掏得起啊，但挣不回来吗？
对，就是只能亏本了，就是
凭啥呀？
星际也没人玩，现在
网易图啥的。
但对我个人来说，就是
给网易一个理由，
我是这个定期犯这个 RTS 瘾的，
还对，肯定是回去玩玩。
但是我最近就各种挑着找 RTS 玩，就
你说那玩意儿，说句没有国服你玩不着啊。
但是我在国服里充了那么多钱，那个
钱
不当时不是退了吗？
钱没退给你啊？
攒的那个经验值，那个角色等级，
哦、
我那合作指挥官那都练满的，我想玩那个。那我重新再练一遍，那太干了，我也没空练。现在
指挥官模式挺好玩的，
这游戏还有这元素呢。
就刷的地方。
但我觉得，如果我作为网易的角度，我是不太会让这个游戏回归的，因为确实不赚钱。
RTS 不是对战哈，还有别的是吗？
对战也打，
对战就跟咱没关系了。
没关系，对，嗯、那个确实玩个外服。但是你说如果玩对战，我去玩外服，那不就是玩韩服了吗？玩亚服了吗？那天天跟韩国人打，那不是给人玩的。我跟你说，
韩国人玩就很厉害，
也就胡胡干这事儿。我那天在办公室打开星际争霸，胡胡说：“你这是亚服吗？”我是。你要打把韩国人行吗？咔就坐我那儿开始打韩国人，打赢了。你看韩国人多好打，
我真
韩国人有菜的是不是？
那倒是，
不是说韩国人全是高手
啊、但整体来说，我觉得
韩
国人打压力还是非常大，因为韩国人会嘴臭的。
哦，
打字儿，
没事，你听不懂，
我看
懂了。
他会打，
因为你韩国游戏玩多了，那几个水管文那几句我还是看得懂。
哦，
然后我还会回他几句，我复制好。
你用英文骂他多高级？
我就用韩语骂他，我有复制好的，我都准备好。
你就用英文骂他。
早些年我打 CS 的时候，那些人就是骂了你就退的人，然后我也是复制了一些话。
CS 好像多一些啊，这种
是
星际还算少的。反正有国服的话，最后就是因为玩星际的人少，所以人少的游戏有自己的社区氛围。
哎，对。
然后有时候在那个天梯或者就是随便一匹
遇到熟人，
能说两句，互相骂两句，说两句好玩的，
对，
就是还可以骗骗他，你可以告诉他我现在要怎么着了。你看你信还是不信，都是有的啊，挺没素质。但是
我要出剪刀，
看见眼熟的名字是可以说两句。
星际还有中国选手吗？
有啊，拿冠军的
李培南，
李培南，
最近世界冠军啊，
李少，
去年
是可以，
去年拿世界冠军，
而且。中国是有 RTS 土壤的，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你在全世界赚不着钱了，
来
中国
我觉得都能赚，因为市场太大了，
真的、
人少有人少的玩法，
你确定啊？
越说越虚，
反正我不管，我想玩，我自己想玩星际争霸二。
我没有质疑，
我太想玩星际争霸二了，就这意思。
因为我觉得至少从魔兽世界和炉传说来看，回归的效果是很不错的，
是吧？
成功啊，其实是不错。
如果这件事儿能给他们一些推动力的话，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
对，就是给我一个希望，因为之前听到就是说星际争霸要没了，但现在看来可能还在推进吧。希望有。
真的还差啥呀？
星际
风暴
风暴英雄暗黑破坏人三、因为四压根就没从来没上过国服，
还有魔兽争霸三重铸版，还有星际争霸一重制版，这就是
变，那你要的太多了。
听起来这里头那不是风暴英雄的优先级要更高一些吗？
那确实也不是，
那也不是吧？
那确实
最高优先级的几个已经回归了，
就此时此刻，
应
该是星际二优先级最高了，
比风暴英雄高一点是吧？
有赛事在的东西，对吧？
风暴是每个人都在说，没人玩儿，真有人玩早。
风暴现在我记得之前皮一把好长时间呢，
对，这个事情也让我挺感到奇怪的。因为
相对嘛，
最近这个节奏看了好多都希望风暴英雄回归，但实际上它的玩家数量真的，
对吧？
对啊，
但星际我皮一把还是几秒能皮上的。
风暴已经成为一个梗了嘛，所以
风暴不得皮很多人嘛？
对，因为
星际
是 1v1， 所以好皮，
这能比吗？
是，就按理论上只要还有一个人在玩，
对
呀，
就
是立刻皮上，
跟他皮吗？
对啊，就想当年星际
人越少越快，
想当星明特工在线数两个的时候，人家玩不了了，你还可以玩的，
是，
你还可以跟另一个人打 RTS，
我可是服务器百强啊。行，那我们再说最后一个吧，说最后一个。这个猫娘乐园 Nekopada 要有一个新作，
好老的名字。
对 ，Nekopada 叫什么？Connect 连接
啊，连接谁和谁啊？
为了庆祝这个系列的十周年啊，
香草巧克力。
哎，我没玩过这个猫娘乐园是就是那个巧克力香兰子吗？
对，
香子兰
啊，香子兰。
这回出了几个新，
就是香兰子还行，
香兰子，
就是玩家俗称的那个草猫是吧？
对，就是
对，就是那个，这代变成了这个猫娘乐园连接啊。啊，是猫娘连接世界连接，
跟世界连接，
对，
嗯，
要登录 PC 和移动平台，要登录手机平台
啊。
2026年春天，
这个画师还是那谁吗？
一样的，全是老人啊，大家很开心啊。
尤其当年就是以画面不错、有动态，但是没故事为著称的，
是
脑死亡故事吗？
脑死亡故事，对。
这个是比较纯粹的一些，
但是在那个年代啊，就是在那个年代，
大家要的也不多，是吧？
不是在那个年代，人们对这种脑死亡的二次元还是有点这个叫什么免疫，就是这个免疫力会攻击他，有点受不了
啊，有点受不了，
有点受不了，你这么没内容，
那当时也没人这么说呀，
还没有这游戏，这游戏在任何地方提起来，普遍没什么好评吧？
对
啊，
奈克帕拉这游戏
啊，行吧，嗯，
但有好评，但不是剧情层。
好评是玩梗吧，就是玩梗好评嘛。
嗯，
啊，行吧，
奈克帕拉，他就叫这名啊。
对，这是猫娘乐园。
对，乐园是哪个词儿？
Paradise
啊，它是就简称是吗？日本奈克帕拉简称叫奈克帕拉。
你可以看看他 Steam 页面，你可能再会
意义不明的绷不住。
好了，还有吗？
没了啊，
那就到这儿了。
行，
就是说。没有新闻的时候呢，就回顾了一下，
使劲找点活给大家，
对，找点活看看明年有什么可以期待。
前瞻了一下2025年的作品，
对，
那你们有什么特期待的？
《星际争霸二》，
2025年发售的
我
《星际争霸二》，
其实我期待
也行，
我期待那个卡普空那个《Pragmata》吧，
《Pragmata》，《
Pragmata》
说25年卖了，
没说呀？
对，就期待它25年卖，
我期待它25年，
我认为25年会有个生化。
说了一个半小时吧，说一别的
，A 还是 B 啊？还，
这都说过了，
大伙儿跳脱起来。
我现在念完这一期的话，我觉得好像我更期待《天外世界二》，
还是《怪物猎人》吧。
嗯，
那生化最近又有爆料
啊，
说那个什么50多岁的里昂还在一线干，真惨。
和那个
还好没到退休时间，大家都延迟退休了。
嗯，
你最期待的是啥？
《天外世界二》，他不是说过了吗？
那就没了。
嗯，行，
就冷了就别硬问了，就
是吧？
他要想说他自己就说了，
对
呀，
对，
还得剪，这也得剪
啊，这也得剪啊，行吧？好，那这个
这是什么结尾
呀？我不
好，真是25年开年第一个好节目，
下期再见，
拜拜，
这么结束，
拜拜。
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生活，还孕育并改变了科幻小说。从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到三体宇宙的黑暗森林，科幻小说中凝聚着人类想象力的极致。在科技每天都将人类的想象变为现实的今天，世界终于追赶上了科幻的脚步，而科幻小说依旧奔赴向更远的地方，描绘着想象的新领地，进一步扩张人类可能完成的事业前沿。科幻研究泰斗詹姆斯·冈恩经典著作，世界范围内最新最权威的科幻小说史，《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阿西莫夫、刘慈欣作序，独家时间轴功能，呈现经典科幻杂志及小说封面，集合网、世纪文景联合出品，胡特哈蒙演播，积禾网及积禾 App 独家上线，等您。